佛法等行本际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物，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四量论的成量品。那么成量品呢是四量论其中的一品，那么主要安立的是这个成立量，成立量是夫吧。那么虽然量呢有世间的正量，那么世间正量呢主要就是经得起这个观现实量当中的限量和比量的一些考验就可以了。通过这个限量无根无幻的一种六根所证成的，还要通过这种这个真实的依据推理可以证成的，这个在世间当中呢都可以是一种正量啊，就是正确的心识，正确无误可以取对境的一种心识这样的。通过这个心识呢可以驱入到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所取经当中，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正量正确的心识呢，可以得到真实的一种这个对境或者外境，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量正量。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在成量品当中成立的正量呢远不止此因为就是说是单单是这个呢就成立佛陀或者成立修行啊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因为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暂时安立的这个正量，安立的这个标准，它也是一个世间的标准可以在世间当中，在轮回当中，世间当中呢做一个真实无误的一种这个标准，暂时来讲有意义，长远来看呢也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第二品当中要成立的量呢是远超或者在这个世间正量基础上更加就近更加完备的一种量，那么这种量呢就叫做这个就出世间的量。那么这种出世间的量最究竟来讲呢只有佛才有，佛陀呢就说是已经成为了这样一种这个标准的量，会叫做所以说它叫做量是夫，说成叫安立，就是说佛陀是量是夫。那么佛陀他所宣讲的一种佛法这个道呢是可以依靠的，佛陀以前呢依靠这个道成佛，所以说呢现在把这个道呢也宣讲给我们，让我们来修持来得以成佛，所以它意义非常的这个深远，它的意义很重大。那么如果不知道这个解脱道的话，在轮回当中呢不断的这个调换身份，调换这个身份呢这辈子是这个人或者是一个富人，那下一次呢可能是一个可以是个旁生或者怎么怎么样，那其实呢这个就是说挑来挑去呢就是说暂时来讲呢也有一些乐趣也有一些所谓的一种这个高远的志向也会有得到一些这些，但是呢就真实来讲的话它只不过就是说在这个轮回当中身份换来换去而已就苦完再乐，乐了这苦，是这样的，实际上呢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暂时来讲的话，当然世界当中也有伟人也有圣贤也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道，但是呢这个是在轮回当中的其中一段由此道比的其中一段比较善妙而已，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就是说这个善妙的道呢他也不可能持久的，因为他内心当中深层次的这些因素这些我执烦恼的一种这个因没有断尽，所以说即便是在世间当中就是说现在的人间呢世间当中走了一条贤善之道，但是他也是暂时性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没有以佛教的思想，没有以出世间法的一种标准来印证的衡量的时候呢，这个道呢是善道的确是善道，就不管是世间的这些就说是个道德规范也好是这现在的传统教育也好，这些好不好呢我们要看和谁比，那如果要和出世间比呢那可能就不算什么了。为什么？刚刚我们讲它只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其中一段善妙而已，它就能够达到的一种善妙标准也不可能超越这个轮回，所以说呢就是它也是一个好，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不是究竟的，真正的一种最究竟的善妙的话必须要超越，或者说必须要达到它的一种这个究竟的实相，它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法界本身，那么这个呢必须要有这个真实的清净的道才能够帮助我们达成，是这样。所以说呢在实验当中刚刚我们讲的话虽然也有这样三妙之道，但是它是短暂的，它是一种不究竟不了义的，当然就是说是不同的人呢看这个问题呢当然也有得到不同的一种结论，那么如果没有以这样出世间的这个思想呢熏习修炼的话，他可能不认同说离开我们这个道之外还有一个更善妙的道，但他也不一定认同也可能出现很多的一种争辩辩论，但的确呢就是说因为人和人之间呢他也有这个量和非量的标准，所以量当中呢也有暂时量和究竟量的标准，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说随着我们的一种这个障碍的啊就越来越减少，我们的智慧的越来越增上，它就是说最深层次的或者就是说更深层次的或者最深层次的这些实相啊这些道呢，它会逐渐逐渐的这个浮现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啊它比较就是说是这个深的或者比较了义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我单单是说在世间当中要找到一个量一个标准，而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呢更加完备的更加究竟的这个标准，这个量呢必须要证成。那么这种证成这个量师父呢，世间道无法证成，因为这个证成这个量师父的道已经超越了世间标准的所有的方式方法了啊，就说所以说他没有这样一种体系，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么高的目标，这个方面呢就不能够或者说没办法依靠世间道来证成，所以说必须要依靠这个出世间道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清净的一种这个出世间道来进行修行和现证。那么就是说佛陀呢他就是这个这种量师父啊，这种量师父，所以说呢世间的量师父呢他只能够衡量世间当中的真实，而就出世间的他没有办法，有局限性。而佛陀的一种量师父呢，他这种正量的标准呢，他可以就是了知整个世间，也可以了知整个出世间啊，是这样一种道。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道呢，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成量，就正成这样一种这个量。那我们就是说这个量存在，这个量存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那么我们这个也是，你们那个也是，到底有没有可以判断的啊，可以这个论证的标准呢？我们说这个是有的。所以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它一种这个能力，就是根据就是说这个。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四量论当中的量呢，就量理呢，它主要也是通过这样能够成为这个量的道理来进行推断的，是这样的。所以它经得起观察，它不是说这个不能观察，如果你观察你就大逆不道了，你就怎么怎么样了。它就在这个量理当中呢，它没有这样的，它要成立一个量都是通过理来证成的，是这样。所以这个量呢可以是一种结论它的一种结论呢，它必须要通过理，通过它的一种推理，它的根据来进行，就是说是这个进行论证。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对我们分别心来讲呢，比较客观的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很多事情呢，世间当中很多事情呢，它就说是需要有一个理由，需要一个根据。这个是在念力宝度论呢，或者在这个就是音频当中、四量论等当中呢，在这个体系当中呢，它比较侧重于推理，是这样的。而其他的校正呢，它几乎不用，用的特别少。这样的，但是是不是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这些，所有的修法，所有这些全都要通过逻辑啊，通过这些理来推理呢？这个也不确定，某些法可以，但是如果超越了这个之后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说，就是说，他那种通过我们的分别心来进行推理的这些呢，主要基本上就是对于我们现在一些初学的人、初学者的话呢，一些当中很多的疑惑、很多的怀疑。这个是通过分别心来进行，就是安立一个正量的标准来推理，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很多的一些境界呢，他就说是不是说所有都要通过逻辑的证成？如果找不到逻辑呢，我们好像觉得这个就产生不了这个信心的，这个也不一定。所以他要分阶段啊，他要分阶段。所以说呢，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呢，这个分别心的推理很重要。但是呢就是说是的的确确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些实相啊，这还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个解脱的境界。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前期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已经通过这些推理站在了某个高度上面，就是说这些怀疑已经没有了，对佛陀是量师父，对于这个佛法是正道，这方面已经产生了定解之后呢，再在这个基础上来接受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些法界的这些这个原理呢，这个就相对容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很多时候呢不一定都是要用这个逻辑来证成来推理的，有些呢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一些行径。那么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成立佛陀会真实的量师父，它是有根据的啊，它有根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前面呢也通过这种这个通过这样一个法身论师呢，也通过这些辩论把外道的这个自然量自然量就是说它天生就是量的，它没有通过什么因来就说是这个来达成的，这个自然量呢已经破了，所以这个不是自然量。所以说这个量呢它是有根据的，可以找到一个成为让它成为量的这些就是说途径和能够证成它是量的这些标准，这是两个，一个是途径，它以前不是量，怎么样通过这样不断的方式方法让它成为量，这个方面是一个它的途径。第二个呢，通过合适的一种推理来证成它就是量，它是有根据的，
它不是说不能观察不能触碰的，它是完全经得起观察，而且让我们来观察它就是一个真实的量式夫。所以说这个量式夫呢，就前面我们就说是这个通过顺势呢来成立啊，通过顺势呢就来成立它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修道或者它的能力，它怎么样能够成立量式夫的一些它的一些这个因呢啊，这个地里面讲了。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所学习的这个内容啊，它就说是这个大概呢分了这个四个方面吧啊，分了四个方面。前面呢主要是说要成立这个量式夫的第一个，最初的第一个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意乐啊，就是意乐。所以它的意乐圆满呢说欲力，就是要成为佛陀的第一步，它的意乐就是发心要圆满，发心圆满呢说欲力，欲力就是说想要利益谁，想要利益众生，就他这个大悲心嘛，你想想要利益众生的心，大悲心，这个就欲力。所以说他的这个意乐圆满说欲力，那么现在就说后面讲的话就说家行圆满说导师，是这样。所以他就一步一步这样下来了，第一个就是说是他的一种这个意乐圆满说欲力，那么欲力的就是说是要成为这个佛陀啊，要成为这个殊胜的量师父，要遍知一切，最初的这个心啊，他的这个意乐他必须要圆满。那么这个圆满是什么呢？就是欲力啊，他欲力就是说想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想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他是意乐圆满的。所以这里面也是第一，他第一个修法，他成佛的第一步骤啊，就是欲力了啊，就是说想要利益众生的心呢，是这样的。所以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就是他也鉴别掉什么呢？鉴别掉这样一种这个只为自己的这种发心，只为自己的发心，那就不是真实的成佛的第一个因。这样，他意乐圆满，没有说是自利嘛，没有说是我要怎么怎么样，他这个他的意乐圆满呢，就是他一定是欲力的，欲力就是这个地方欲力，他就是不是想要利益我自己，欲力就是想要利益一切众生。那么这个里面就出现了两种心态，一个是利自的心，是吧？一个是欲力就利他的心，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他的意乐圆满没有说是自利呢？自利的心是很狭隘的，而自利的一些。自利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标准目标的达成呢，它也是相对容易的，一个人的事情好办啊，你就说你自己中午一个人做自己的饭，那容易得很，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是很多人要准备的话，那他就不一样，他的心力啊、心态啊、他的能力啊，还有很多准备的时间呢、啊、这些都不一样，是这样的。还有这么多人的一种口味，是吧？这个方面也要考虑，它也是一个能力的体现。那么就是说是一个人的事情好办的原因呢，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我们自己比如说打比喻讲，就和这个小陈来比啊，就是说他自己想要达成他自己的目标来讲的话，相对容易一些啊，相当于把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去掉，让自己获得一个涅槃的果位，这个时候也不需要发很广他的心，对吧？他就是他的压力也不大，或者他的一种心量也不需要太大，他只需要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就行了，像他只需要把自己的一些内心当中三界的烦恼断掉，获得一种涅槃的果位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欲力不是，欲力它就是说一切众生要利益的，它要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说呢就是说要利益一切众生呢，它的目标很广大，它目标广，它的心就会，它必须要非常的深远才能发起这个心，因为它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自己的问题了，它要解决很多很多人的问题，一切众生的问题。而且在这个，而且就是说当让我们在发起这个欲力的心的同时，这个经典论点当中源源不断的信息汇总过来的时候，就说明这个众生是无量无边的，而且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可能很有可能是度不尽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呢就让我们的一种心量啊，它就逐渐不断的去扩展，不断的扩展，是让我们的它的心量达到无边的一种状态，无量无边，它的所缘境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说不可能有一个啊，就不再积累资粮啊或者怎么样，他没有一个这样想要休息的心态，关键是这个心修的特别的强烈，把这个心呢修得很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清净，很伟大，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不是在考虑自己一个人的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跟前面讲的啊，他相对就容易多了。你要解决自己的涅槃问题相对要容易，但是你要解决所有的人像这样的话，他就不容易了。所以这个心量呢，就是说他第一个就是说意乐要圆满，什么样才叫意乐圆满，是吧？欲力，就说欲力，像这样我要利一切众生心，要把这个心首先要发起来，要发起来之后呢，然后要让它清净啊，要让它稳固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它早期都是要做的工作。那么反过来讲，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大善上师啊或者大乘的一些教典当中经常告诉我们不要发自私自利的心，是吧？我们要发起利他心，就是完完全全的和这儿的修法吻合。因为你要走的是一个量师父的，像这样的话我们最终要成为量师父嘛， 一方面虽然这个地方讲的是以前的量师傅的他的一种这个修成之道，是吧，他怎么样成为量师傅的一些修炼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在论证这个，但现在其实和我们的修行也有关系，他们以前是凡夫人，他可以通过这样道成为量师傅，那么我们呢，我们也可以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啊，已经进来了，进来之后呢，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修行，对我们怎么样成为量师傅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成长之道，他的修成之道，成功之道，那么怎么样去了知，怎么样修行呢，那其实呢这个方面就说是在安利以前的量师傅的一种成长的过程，他的一种过程，也就是我们要即将要走的这个他的过程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那当然就不能够发起了一种自私自利的心了，因为这个心太小了，心太小，它不符合于那种这个辩证之道，是这样的。所以它必须要就是说让我们的意乐要圆满，圆满就是欲利啊，第一个就是欲利，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他的心量很大，他才可以源源不断的为了利益很多众生，他就准备更多的，比如说你自己要做1000个人的饭或者很多人的饭，那你要准备的食材就源源要准备很多，你就要准备很多东西，花的时间更长等等等等，所以你的心量也要更大。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也是你要利益这么多的众生，要让这样的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的话，那么你要就说是修行的质量也就更多，也就越来越多了。他这个心呢，他不可能一个停止的时候，他的心量不可能停止的，是这样，他一直要做下去。说这个一直做下去，其实这个心态一直做下去，他就是最后能够真实的达到那种质量福至二质量圆满的这个原始心态。你没有这个心态是不行的。所以看起来是好像我们是要好像要发起一个利益众生的心怎么怎么样啊，是不是佛陀要给我们故意给我们就是说设置一个什么难题，是吧，明明可以我自己一个人去好好的修行，他为什么要让我们一定要舍弃那种自私自利的心态，要舍弃自利的心，一定要升起利他心呢？因为只有你在这种心态之下，你才能够源源不断的修持一个大的质量，而只有通过这个源源不断的修大质量，你才能够达到圆满啊，才能够真实的一种现证这个啊，就是说是获得那种或者积累起那种能够证悟那种更广大果位的这些质量。如果你的心量就小了，对不对，他有个人预设一个目标，哎，我就是只要我的烦恼解决了，我涅槃了，我就停止了，他发心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发心这样的话，当他就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不管你就说是立根者三生也好或者多少生也好，当你获得了你内心当中的烦恼逐渐消灭了，当你的一种内心当中的涅槃逐渐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没有动力了，就所以说他自然而然就去入涅槃了，小乘就是这样的，他自然而然就这个地方就去入涅槃，他没办法再走下去，他的发心也没有发更大的心，他的心力就这么大，所以当他达成目标之后呢，不再走了。但是大乘他的心是源源不断的，是为什么，就是说他因为是一切众生的利益嘛，他不是我一个人的利益，他是一切众生的利益，是这样。所以说只要一切众生的那种这个一切众生的一种安乐没获得，或者没有办法真实的获得利益众生的能力之前，他这个动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说我们自己修道要刚开始我们要培养这种源源不断的动力。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啊，即便遇到这些委员呢，他这个动力在这儿，他就不会真实的退失，是这样的。他可以受打击，但是不可能把它打倒，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动力，是这样。那么如果就是说你只是你的这个你没有想要解脱，是吧，你只是想要获得轮回当中的快乐啊，或者你自己想要获得一个自我的解脱，像这样的话，当你达到目标的时候，你就没有动力了。但是这个不是，这个他的动力就非常的强劲，而且很深远或者非常的广大一种动力。他就通过这样一种修心，把自己的心修得非常非常的一种广大，非常的清净和稳固，他就是能够后面的一种修行的因就是在这儿。随着我们自己现在的修行的时候呢，啊，就前面我们上堂课也讲了这些内容啊。现在就是说我们在自己在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这个发心是很重要的，发心甚至于比行为还重要，是这样的。因为只有把你的我们的发心就是说真正的端正的，他把我们的心导向于正确的道路上面，这个时候你的种种的加行啊，种种的一种修行呢，才可以真实的变成它的一种正质量。如果我们的心它都没有调整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说好像是在说是大乘的修行，那其实内心当中隐藏了很多很多自私自利的种子啊，或者隐藏了很多就是说这个就是伪装成了一些这个菩提心，但其实它是一个追求世间八法的心，那这个它的一种发心不正确，你再怎么精进其实你也精进不了什么，你这种就是说不纯的心态也没办法触动 那种就是说更大的精进，是这样。只有我们发起了那么强劲的菩提心之后，它的精进才是不断的啊，否则的话就世间法的一种这个想要得到世间法的这些精进呢，它也没办法持久。第一个它深度不深，第二个它的这个无法持久，因为世间的目标太容易达到了，是这样的。所以一旦达成世间目标的时候，你的精进的动力就没有了。所以说就相对来讲呢，处理三界呢，它就是说精进要深一点，它动力要深一点，但是呢一旦达成之后，它也没有就往前走的动力了。那么只有就是说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欲利的这种动力很强劲，是这样的。所以说欲利的动力很强劲，只要众生的利益，只要这个真实的一种这个没办法，众生利益，众生的利益还没真正的得到之前呢，它是不会停止的。所以这种动力就是很强大，所以我们要培养那种就这样一种就是说欲利的心。只有把这种心升起来之后呢，像咱俩第一个我们也不考虑世间法，第二个我们也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一心一意的就为了众生的利益去开始这个做很多善业啊，几支进账。那么这样也暗合了，也相合了一种大乘道，也能够成为就是说成为量师夫的这个第一步的一种因素。这个方面就是真实的入道啊，这个是真实的入道。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没办法入道。看起来好像是入道了，但其实还不是入道，他这个道还不真实，这样的。所以这样象征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返回看我们自己的修行的时候呢，也就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就是说把这个最初的发心啊，清净的发心说的这么清楚，也就是为什么大乘的小质量道它一定是以无畏的菩提心作为它的标准的衡量的标准。什么时候有了无畏的菩提心，什么时候就入了大乘小质量道。那么在大乘小质量道开始就展开了五道啊，就是说五道十地的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一种这个心路历程，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刚开始的说这个就是说意乐圆满说欲利啊，这个的确是很重要。它就是能力是修悲中嘛，就修大悲。所以现在呢，我们一定要通过现在我们所学习过的这些入行论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加行前行当中的这些菩提心的这些修法也好，就把这些呢就是说能够引发我们大悲心的所有的因素，我们一定要去找全啊，哪些是能够引发大悲心的因素，一定要认真对待。认真对待之后呢，早期的啊，就是说法本当中把这些他讲的这些能够引发我们大悲心的这些就修行的方法啊，或者这些这个辅助的因缘呢，首先了之，了之之后呢，我们就去该观修的观修啊，该发愿的发愿，该祈祷的祈祷，是这样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呢当成一个很主要的内容了。啊，把这个当成很主要的，而不是说这个以前的话，就眼光一瞟到什么，一瞟到这个财神法，哎，马上就过去了；一瞟到的这些，哎，马上就过去了，是这样的。那现在这个瞟到这些的时候呢，可能不再引起自己的高度兴趣了。啊，瞟到，哎，什么是升起大悲心的方法啊？哦，这个是很，这个上次说这个是很关键的，引发大悲的一些窍诀，哎，这个就很有兴趣，因为自己很渴求升起这种真实的大悲心。所以自然而然就对修心的这些真实修心的法要他的兴趣就越来越大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慢慢慢的，如果对于这些方式方法如果升起的兴趣很真实的话，他就愿意在修大悲的方面去真实的下功夫，因为他知道这个是要成就量师父的第一步嘛，就是把这个大悲呢修得非常的纯净。所以自己呢就是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心啊，他就是很关切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大悲心的修法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呢就是说非常的关键。所以这个就第一个呢，我们说是这个他的一种这个意乐圆满呢，就是说欲利啊。这个前面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啊，学完之后我们还要反复去看这里面的内容，因为这里面很多很多内容啊，尤其在这个课范当中呢，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前后世如何安利的问题。然后把安利了前后世之后呢，这个悲心它如何它的一种特性呢，可以通过不断的修行增长到无边，乃至于达到究竟圆满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理论呢都已经讲了，是吧。讲完之后呢，我们如果真实的思维升起了定解，那么这个方面呢不会再成为我们的一些障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学完之后，那么现在学的是第二个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一种加行圆满说导师啊，加行圆满说导师，它是在第一个的前提下，就前面第一个为因啊，前前为因后后为果，这里面就是这样的。首先是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欲力，然后欲力圆满之后呢，以靠这个欲力呢成就导师，导师圆满之后呢就成为智啊，就承办智力，智力圆满之后呢就可以做利他，是这样的。那前面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发心啊，它的一个意乐已经知道了，它就必须要欲力，就是真实的升起利他的心。单单升起利他心还不行，是这样的。那么就必须呢，就升了利他之心之后呢，他就是把这个目标确定了。 目标已经定下来了，是这样的。那么目标定下来之后呢，你还要去走啊，你把目标，你把这个方向就是很正确，这个道路呢也确定的是很正确，目标很正确，是这样的啊，也想去，但是呢就是说只靠这些还不行的，你必须要去为了这个目标，怎么样达成这个目标，你必须要实际行动啊。按照世界的说法来讲，你就必须要走，你不管是脚走也好，还是说你蹬三轮车也好，还是说你开车也好，反正就是说你要想方设法的朝这个目标前进才行。所以这个方面就说是加薪啊，加薪就是我们发了薪之后呢，要实际情况去做，为了达成这个利益众生的一种欲利嘛，因为它欲利就是一个总的目标。这个其实也是说明了大乘道它的它的一种最核心的就是利他，它所有后面的都是为了利他而就说是服务的。所以我们想要利益众生，怎么样才利益众生呢？你发了这个心证要利益众生怎么办呢？哎，我就说要去修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些所有的方便，所有的法，这个时候就开始就是第二个。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大乘的目标呢，大乘上也经常讲，大乘道的话，就是说它最关键的、最主要的大乘道呢，不是成佛，它主要是利他，啊，成佛只是为利他服务的，是这样的，只是为了利他我才成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首先把这个利他，你看这里面也是讲了，他要必须要利他的，在这个七重因果教授当中呢，他也是这个，他就说是成佛升起菩提心的，就要想成佛的心，他也是要利益众生的。就真常意的上面就可真实的发起来的这样的。所以说我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升起这个利他心呢，它的确是一个要发起这个最真实菩提心，或者就是说进入大乘道的这个关键，就是要升起利他心，一定要培养起这个利他的心。利他心培养起来之后呢，为了利他，那么自己的成佛的心就非常的清净，他就没有被自私自利的心染污，不可能染污了，因为你的前期的时候你的这个利他的一种意乐非常强，所以为了利他他可以不顾一切，这样的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自己的这些自己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不管，他因为他利他的心太特别太就说是这个强劲的，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强烈。所以他为了利他的话，他可以做所有的修行，所以他就追求佛果，那么追求佛果也是为了利他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发了这个利他心之后呢，如果这个心真实的很清净很稳固，那么他自己的加行啊，他也会就说是这个就说是锲而不舍啊，不管遇到什么障碍他都不会停止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升起的这个意乐之后呢，欲利心之后呢，他就要修加行，那么加行圆满说导师啊，加行圆满说导师这样的。所以前面呢我们也是对于这个问题呢已经讲了啊，就是要修持这个修持无我空性啊，修持无我空性引领的这个其他的布施持戒安忍这方面呢都要修行啊，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才可以慢慢逐渐的把内心当中的不相应，就是实相呢和这个目标相违的或者拖后腿的这些障碍啊，慢慢去掉，然后它的顺缘呢、相应于实相的这些法呢，必须逐渐实心的升起来，这样的。所以说就说像这样的话，就逐渐可以修持加行圆满啊，就说导师这个方面，就是从修加行方面来说导师。那么导师呢，其实从他的一种从导师的真实意的意义来看的时候呢，这个虽然就是说导师的世间导师也叫导师就是说这些阿罗汉也可以叫导师，菩萨也可以叫导师，但是真实的导师呢应该是佛陀，三界导师嘛，应该是佛陀。那么佛陀呢，按理来讲的话，这个佛陀的一种这个名号啊，他应该是放在这个加行圆满之后他能才叫导师。你正在修加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菩萨位嘛，大乘来讲这个是菩萨位，菩萨位怎么叫导师呢？对不对？因为这里面后面还讲呢，他可以叫导师，加行圆满可以叫导师，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讲已经圆满之后当然可以说导师，第二个呢就是说正在修加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叫导师，就后面讲他叫应取果名啊，应取果名他有一定的必要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修行方便前面我们讲了两个科判，现在是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修习方便呢说导师修习这个能够就是说是这个成佛的成为量师佛的方便，把这个方便呢安立为导师啊，这个方面就是如实安立的。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这样讲了，众相多方便常时修习中，彼过即功德亦成即明性，心意明显故因习也断除，佛陀行他力甚灵角欲等，为彼故修法成许是导师那么这里面有几层意思几层意思呢？首先我们看呢，就是说众相多方便常时修行中，彼过即功德亦成即明性。那么首先呢看这个宋词，那么这里面所讲到的话就是说众相多方便， 纵向多方即便啊，就是说前面我们说发了心了嘛，要发起的要立他的心，那么就是说是逐渐逐渐的话，可以说是会通过这个修行呢，断除这些贪执啊、障碍啊、执着等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是这个，即便是断除了我执啊，也不一定成为变质嘛。啊，即便断除了我执，不一定成变质。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就是说僧缘、阿罗汉啊等等，他们也是证悟的无我了，但他们也不是变质，他们也获得变质果位。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啊？就是说同样的修习这样一种这个无我空性啊等等，它就可以成变质，而声闻阿罗汉等等，它就不无法成变质呢？就即便是断除了我执，也不一定成变质。比如说已经断除我执的阿罗汉，他也没有成为变质。那么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纵向多方便，纵向多方便的话，就说是佛陀会成为变质呢，它是其实呢就是说是纵向，纵向的话就是众多的所知相啊，众多的所知相。因为就是说佛陀为变质嘛，变质一切所知法。变质一切所知法呢叫变质啊，众相就是说众多所知相的意思，就是一切所知相或者众多所知相。那么我们说是这个障碍有两种，叫烦恼障，叫所知障，是这样的。那么烦恼障呢，当然就是说内心当中的种种的烦恼成为障碍了，叫烦恼障。所知障是什么呢？所知障不是说你的所知太多了成障碍的，实际上这个不是这样的。这个理解的这个解释的方法和这个烦恼本身是障碍不一样。烦恼本身是障碍，所知呢就是说这里面案例所知障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所谓的所知障就是对于了知所有一切所知法它的这种障碍，障碍就是说变质一切所知的这个障碍叫所知障，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你了知了学了很多所知障越来越厚了，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人在理解的时候呢，就是大上师也讲过啊，就是说在理解所知障的时候呢，可能没有真实知道所知障的意义，他就说现在所知障很重，学了很多所知障越来越重了。其实这个方面不是说学的很多所知障越来越重，否则的话你看这些这个三地菩萨或者这些菩萨们，他们还在不断的学习，是这样，他们已经证悟了之后还在学。佛陀他是完全知道一些所知的，然后按照那种观点来讲呢，所知障应该是最重的是佛，因为佛陀知道是最多的，是这样的。但这个肯定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对于一切所知法不了知的这个无明，这个就是障碍，就是所知障，是这样的。所以说要知道这么多的众相啊，要知道所有的众相，就是说它有很多的障碍。其实我们现在即便是看到了这些一朵花，看到了一些山河大地，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所知它还是只是了知了很少很少一部分，我们只是眼睛看到了这个颜色部分，或者说耳朵听到一些声音部分，或者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最多通过去分析一下这个花啊，就它的构造啊，这些方面就分析啊，这些其实它这朵花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因素，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奥秘在里面呢。所以比如说我们就拿一般人来讲，这个花的粗无常很多人都不知道，细无常也不知道，它很多的一个因缘从哪里来的，它里面有多少种因缘都不知道，一无所知的，它的一种这个空性的本体也不知道。而且这个花它自己的如来藏的本性的实相，花虽然来讲啊，花来讲不像心识一样它有如来藏，而是它自己的究竟的实相，如果我们证悟之后呢，就看它是相应于这个究竟实相的，这种完全不知道。说里面就是说是太多了，是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了解它，啊，就像我们说我了解我自己一样，其实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一个，我们自己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根本不了解，连我是假的这个也不知道，连我们的五蕴也不知道，啊，连就是说我们是无常的，我们又空，我们是空性的实相，我们又我们的本性如来藏一无所知，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来讲的话，这些都叫做对于众相的障碍，不了知这个众相，是这样，对于这个所知的众相根本不了知。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对于这个仪器的为了驱入众多的道位啊，或者是为了驱入众多的所知相，这个时候呢多方便，多方便的意思就是说呢修行很多很多的方便啊，多方便，多方便就是因为就是说是要了知一切的所知，它必须要很深的智慧，智慧越深了知的就越多啊，智慧越深了知的就越多，是这样。就好像有些经论当中讲的话，比如说啊，就是说一块这个车轮那么大的地方当中啊，就一不管什么车轮嘛，以前是古代可能是这些马车，那么现在呢可能就是说一些这个卡车的轮胎啊，轮子啊，或者说是小车的轮子啊，就这么大的一个轮子的范围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多少众生吗？就一般的肉眼在这个范围当中，有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一个众生的，但有些时候可能有几只蚂蚁的爬来爬去，我们就能看到这么多。但是如果他修了禅定之后呢，他如果有得到禅定之后，通过他自己通过禅定得到天眼， 他在这里面就看到很多众生我们看不到的，就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就像一碗水当中呢，就是说我们看不到，但是你如果有天眼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很多友情。阿罗汉呢，他获得了一种这个很深的智慧之后呢，他所看到的这个友情的数量远远比一般的世间禅定，得了禅定之后看到的众生的数量多。那么菩萨他自己智慧更清净呢，他在这个里面看到的众生的数量也远远超胜阿罗汉的。佛陀呢，在这个里面看到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就平常我们在普贤宣言当中讲的一层中有层数上，他可以那里面看到很多无量无边的刹土，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可以在这里车轮那么大的范围当中他也可以看得到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他的一种能静啊，他的一种心，他的智慧越来越清净，他的一种所了知的这个所缘，他的对境也就越来越清净，他的范围越来越广，所照见的本性呢也就越来越深了。所以就是说佛陀也讲切勿信汝意，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信我们的心啊，汝意不可信，就是我们的眼识也好耳识也好，这个是不可信的。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所看到的根本没有我们就是说和我们的自信成正比，根本没有的。其实我们所看到是很少很少一部分，我们就觉得了知的一切了，其实就是说很多东西我们都不了解，完全都是不了解的，就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眼识的功能有限，而且我们的一个意识呢，它里面有很多障碍啊，我们的心识当中有很多的障碍覆盖住它了，没办法让它的心识的一切的功能呢，它自己的隐藏的这些实相的智慧没办法显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要了知众多的相呢，也必须要修持很多的方便，因为这些方便都是能够去掉障碍的啊，去掉我们心识上的一种障碍的，了知一切所知万法的一种这个障碍，它的心识上面都是啊，就和心识一起存在着，是这样的。所以这所谓的多方便呢，它就是以这个空性为首啊，空性为首。因为所有的这些就是说是障碍呢，不管什么障碍，它最后按照就是说弥勒菩萨的一种就是说是辩中辩论的这个第二品当中所讲的内容。所以说所有障碍那么多，是吧，有这些十度的障碍啊，有这些就是说一般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垢染啊、缠缚啊，很多很多障碍，但最后呢归根结底呢，它只有两种，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是这样的。那么这两种障碍真的要断掉了啊，一个就是人我空性的智慧，一个是法我空性的智慧，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这些障碍存在着，那这些障碍存在着的话，就是因为不了解它的一种究竟实相，这个时候呢就在心上面成为它的障碍。但是呢就是这个障碍呢，它为什么前面讲它以空性为首呢？因为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相应于这个人我空性的智慧呢，可以断掉烦恼障啊，可以断掉烦恼障，然后相应于就是说是那种法无空性的智慧呢，可以断除所知障。所以说以空性为首，以空性为首，但单单是空性还不行啊，单单空性还不足够，它还要有福德之量。所以说以空性引领的，以空性为首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便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空性相应的这个布施，空性相应的持戒安忍啊、精进啊、禅定啊，所有的这些啊，就是说六度万行，其实说这些修法的都叫做方便啊，都是方便，是这样的。所以说一种这个智慧，一个是这个方便大悲心，或者说布施持戒等等，所以这啊，他对这些方便的常识修行。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这些这个非辩执之道呢，他倒不会致力于这么长时间去修持这么多方便，他不会致力于这些的。比如说就是说一般的世间道，他也根本不会致力于这些修行。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初世间道呢，他所修行呢也不会这么广大的，以这个智慧所引领的广大的一种这个六度万行，他也不会修行，是这样的。他为了断除烦恼障，他修人我空性就够了，他其他的一种修行呢就福德质量是非常少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导师呢，就是说他家庭圆满呢就不一样。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这种时间很长，他需要三无数劫的时间啊，因为就是时间短呢，他的一种质量没办法集聚齐全，所以他必须要就是说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才能把这个质量这个修圆满啊，很长时间才能够把这个质量修圆满。一方面呢心量很大，目标很他目标非常非常的一种高远呢，还有他的一种心量非常的大，他需要的一种质量非常多。前面讲了，你要真实的去要获得一种遍知一切啊，遍知一切能够救度一切众生的一种能力的智慧啊，心量小的根本不行。心量小了就是说是你心量小了，你目标短浅，目标短浅时间也短，你根本不愿意为了这么大的目标去费的一些就费的一些劲，是吧，他根本不需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这个就是想要成佛的这些菩萨们呢，他的这个目标就不一样了啊。像这样的话，他自己知道要需要花很长时间，也需要做很多的准备， 所以说就是他自己时间又长，然后做的准备又多，心量又大，他得到了一种这个，他得到了一种这个果位，一旦这个果成熟之后啊，他当然就是说是超胜阿罗汉了。生命阿罗汉证悟了无我，不没办法成为变质，原因怎么样呢？原因他就是心量小，心量小，然后就是他的一个时间短，他也没有那么大的一种这个也没有这些就是说他很多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他智慧呢，就最后导致他，因为他的这个因比较少，时间比较短，缘故他自己所得到的果位呢也是有限的，他也能够相应的获得，能够帮助他处理轮回三界的这样一种这个果位，他可以获得，但是变质呢就没办法，那得不到。但是呢，就是佛陀呢不一样，他众相多方便呢，他通过为了获得，就是为了了知一切的众相，很多很多方便，尝试修习多方便是一个因素，多方便很多方便，只要能够帮助他现前或者遣除这个无明的，遣除这样一种这个能够了知变知一切的一些障碍的，所有的方便都要修行。当然前面讲了，所有的方便法呢，这个方便的话归根结底呢就是以空性，以般若智慧为引领的。因为般若和他和前面的一些前面所讲的这个我执啊方面，它是直接相违的，直接相违。而且在这个空性的基础上呢，他要修习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啊、持戒啊等等啊，就是说是这个道的顺缘啊，道的顺缘他也必须要修持，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一方面来讲呢，方便非常多；第二个呢，长时间很长，啊，时间特别长。时间特别长，如果你说天天睡大觉，你时间长了也等于零，是这样。像我们也是时间那么长了，但是我们以前根本没有修过这样一种大乘道，所以虽然时间早就在我们的一些轮回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从轮回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假如说有一个开始到现在的话。现在的话，我们在这个我们轮回的时间当中，都不知道有多少个无三个无数劫都过了，是这样。多少个这个佛陀一个三个无数劫，一个三个无数劫，他们都圆满了之后的成佛了，我们还是在这儿。随着我们的时间是够长了，但是关键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用这么的时间在干嘛？我们根本没有修行大乘这样的。所以说，但是他是修的是多方面嘛，他所修行的是大乘之道，是能够完完全全的现证心性之道。所以说这个常识修行中，这个也是常识修行的这个就能够断除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啊，断除所知障的很多很多方便。随着常识修行之后呢，它的一种这个比过即功德一成即明性，它的过患也越来越明显，功德也越来越明显。那么过患越来越明显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它越修过患越多了，这个越明显？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过患越明显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对于过患根本不知道的。就像我们对于什么样的病我们根本一无所知，是这样的。那么医生他自己的医术越高，他对这个过患的了知就越明显。所以这个过失越明显，是因为你的智慧越来越深了，你才能够对于过失越细微的过失了知的越多越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过失的了知，它也必须是智慧才能了知的。如果是无明的话，对过失本身根本不知道。比如现在世间人贪嗔痴啊，这些根本不知道是障碍啊，没有知道，没有以为这个是一个障碍。但是呢，就如果说是有了一定的一种这个智慧之后呢，他就知道哦，这个是障道因缘啊，这个呢就是说让众生得到一种这个痛苦的一种因素等等等等。那如果你的智慧再深的话啊，你就更深的这些这个过失呢就知道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当我们的一些当佛陀在菩萨地的时候修行啊，尝试修行的过程当中，他的一种这个过失啊，就即明性。啊，越来越清晰的，越来越明显的。所以说这些菩萨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最细微的过失呢，他也是知道的很清楚。他把这个过失知道的越清楚，他的对治也能够知道越清楚，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世界上也是这样的嘛，就是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对你的敌人了知，如果你对你的敌人研究透了，你的这个对手，你的敌人，如果你已经把方方面面研究透了，那你制定策略的时候，那不就更有针对性吗？啊，就更方便嘛，是这样的。如果你对你的对手、你的敌人很模糊，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吧？他有多少人？他是怎么样？一无所知。那一无所知，你怎么样去制定对峙的方案呢？根本不可能。所以，只有把你的这些对手啊了解得很透彻，完完全全了知了，自己也知道，然后对方也知道。这个时候，你要针对方方面面的去防御啊、进攻啊，你的一种这个做的一些部署，那就非常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所以说对于过失的一种清晰的了知，它是一种功德啊，你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一种智慧，你才能够对于它的一种障碍，方方面面的障碍了知得很清楚，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是通过学习，通过佛菩萨的经论 来了知我们相续当中存在的，我们开始来了知内心当中所存在的一些过患，比如说烦恼，对不对？贪嗔痴以前我们没学过了，现在开始接触了，还有我执啊，还有这些无明啊，还有很多很多，还有就是说这些在居士人当中有一个随眠品，专门讲这个各式各样的一种烦恼，然后在辩桌面的当中专门有个辩障品啊，就是各种障碍，他专门讲障碍，讲这个，讲这个随眠，讲烦恼。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让我们知道我们存在这些，知道完之后呢，我们再说，你要对治这些怎么怎么做啊？他是这样的，你怎么样去对治？这个时候呢，你把过失了知的越清楚，他的对治性就越来越针对性，越来越清晰嘛啊，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这个过失啊，很清晰，变得很鲜明。然后呢，就是说对治法功德的智慧呢，也能够更加明确，啊，完完全全的可以更加有针对性。所以说就是说，现很多人他也在修一些善法，但是修善法他是很散的，他不知道要做什么。现在世间他也烧香啊，也做一些善法，但是这个善法到底做干什么呢？他其实并没有，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些，我这个善法到底是什么？他当然有，是不是有没有目标呢？也不是没有目标，但只要有想法，只要是众生，只要有心识，他就会有想法。但这个想法是很散的那种，很模糊的，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之后呢，你就可以很针对性，你的善根就是说，比如说菩萨的布施持戒非常明确啊，很明确，我就要有空性智慧摄持，断除烦恼的所知障，这个方面是非常明确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了这么明确的智慧之后呢，他的一种所有的修行，他的善根的回向啊，他的定位很精准，他不会浪费任何一个这样一种修行的，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他的智慧就越来越增上了，对于这样一种过失越来越明显，对于他的一种对治的功德呢，也是越来越明显，是这样的。所以一层即明性，过失和功德都变得非常非常的一种鲜明，都很清晰，很就说是这个很清楚。心意明显故，因习已断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一种心啊也越来越明显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心呢是被染污的，现在我们的心是不明显，我们心是不明显。虽然就是说他心识呢，反正可能都是自明自知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对我们心识本身它是什么一种状态，心识上面带着什么样的习气啊、烦恼啊，它怎么样是像哪种是相应于轮回，哪种相应于解脱，完全都不明显的。但是就是说，通过修持这样一种空性和这样一种这个大悲摄持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六度之后呢，他的心识啊也越来越明显。心识越来越明显，心识上面的智慧啊也是越来越敏锐，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他心识越明显的，智慧越来越敏锐的话，那么因习逐渐逐渐就已断除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呢，就是说是这个导致什么呢？就产生轮回的一种这个产生这样一种轮回的因，还有就是说轮回的因的这样一种是轮回的因是什么？就是习气因习的话就轮回的因。轮回的因就是这个种种的一种习气，微弱的习气、强大的习气也好，微弱的习气也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越来越断尽。因为断障呢，他就说是这个断障法呢，在很多大乘的论点当中讲，断障法是从粗大的障开始断，然后逐渐逐渐断到最微细的，就像洗衣服一样，洗衣服的时候呢，就是最粗大的一些灰尘最容易洗干净，但是比较细的那些呢就不好洗，是这样的。所以断障啊也是一样的啊，断障碍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是粗大的障碍先断，然后就是说是 细微的障碍呢发现不了，很难发现，他必须要更深的智慧，很深的智慧才能发现这种障碍，才能断除掉。所以说十地菩萨他末尾的时候，金刚一定要断最细的障，最细的障他是就是说是这个力量，他相当于就力量最强的，粗大的障碍早就断掉了。比如说我们衣服上的这些沾了一些灰尘呢，这个时候稍微用水就是说是洗一下，手搓两下就干净了，是不是？但是油渍是吧，有些就是说油脂啊这些东西呢就很难洗，非常难洗，你必须要使劲要打肥皂使劲搓啊，像有时候可能用钢丝擦可能才擦得干净，就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么难洗的这个衣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障碍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相续当中的障碍粗大的这些容易断，只要有一些智慧生起来就断掉了，但是呢这些很长时间的一些种子啊习气啊，像这样的话就很难断除，必须要很深的智慧，智慧越来越深细，才能够断掉这个。所以说十地菩萨末尾他必须要通过从小这样到开始极致精进，到了极到十地菩萨的末尾那种强大的智慧，才能够把最细的障碍断掉，再把这个最细的障碍断掉之后他就成佛了，就没有障碍了，就成遍智，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智慧越来越明显，他这个障碍习气呢就从粗到细啊，越来越就是说是这个清净，越来越断尽，最后呢就可以获得就是说是这个辩知果位。所以他获得辩知果位和声闻缘就不一样，声闻缘虽然也证悟无我啊，但是他所证悟的无我啊，他只是一种无我的一部分啊，只是无我的一部分，他不是说啊都是无我，那是没啥差别了，那也不是。就是说小乘的这个无我和大乘的无我都叫无我，但是呢这个无我呢，一个是这个小乘呢主要是修持这个人无我啊，就人无我为主，那么大乘呢除了人无我之外还要修法无我，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这个了知一切万法更深细的一种这个无我的一种智慧空性，像这样他的一种智慧力就越来越就是说这个非常的一种这个敏锐，智慧越敏锐再辅以这样一种福德质量，这个时候呢就他能够断除的障碍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微，说小乘根本发现不了的障碍他可以断掉，就是说阿罗汉可以断掉我们凡夫人根本发现不了的障碍，阿罗汉可以断，但是呢阿罗汉发现不了障碍呢佛可以断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差别。所以说呢声闻阿罗汉声闻阿罗虽然证悟了无我，成不了辩智，成不了辩智的原因呢根本没有羞耻，没有啊，就是说是针对众多方便相啊，众多这样一种所知相羞耻中长时间当中羞耻种种方便，也没有让他的一种修行呢让过失和功德越来越明显，所以说也没有就是说把轮回的一种阴的一种习气呢彻底的断除，没有，所以这方面都是不具足的。因此说佛陀可以成为辩智，而声闻缘觉不可以。佛陀行他力胜菱角欲等，那么也是因为这样一种原因呢，他是断掉了微细的习气的缘故，所以说佛陀呢他所行持的他力超胜了菱角欲等所行持的他力，那是这样的。那么佛陀行他力呢胜菱角欲等，那么佛陀就是说他因为他最细微的习气已经断尽了，最细微的习气断尽了之后呢，他就可以就是说是一切所知法没有不了知的，说所有众生的根基啊、意乐啊、什么什么他都知道，都了知，遍知一切，遍知众生的所有的情况。所以说佛陀呢就可以针对众生的种种的一种心性意乐根基他做不同的调化，他一种这个他完完全全呢就是针对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有他的一种调伏的方案啊，这样的。所以说佛陀行他力是究竟的他力，究竟的他力就是说是对所有众生的根基意乐完全了知，而且呢就完全有能力凭着佛陀他自己调化的能力可以将一个这样一种不同这样一种种类啊，这种烦恼的一种这个针对就是说不同种类烦恼根基意乐的一种众生呢，把它逐渐的调化到佛道，彻底解脱，完完全全的获得一种究竟的解脱，佛陀做得到。所以佛陀行他力呢胜菱角欲等，菱角欲还有一个等字，是这样，菱角欲呢是独觉的一种，等字呢是属于声闻。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三菩提啊，三菩提三种觉悟，三种觉悟呢佛陀佛菩提嘛啊，第一个是佛陀的觉悟，第二个呢是一种独觉的觉悟，独觉嘛，独自觉悟，它里面也有一个觉悟，也有一个佛的名字，所以在入度论当中就是中佛，它也有觉悟，它有佛的名称。所以真正来讲佛呢不单单是平常我们讲释迦牟尼佛，其实呢就是说阿罗汉也是佛，然后呢就是说独觉也是佛，它里面它们名字里面都带了觉悟的字，觉悟就是佛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说三菩提啊，他们都带了菩提的果位，都带了菩提的这样一种名称的。三菩提的果位，佛菩提，那么它也是一种觉悟。然后呢，就是说是圆觉菩提，它也带了觉悟字，它也有佛的名称。然后声闻菩提，它也有佛的名称。所以说就是说，有些地方讲呢，就说是这个佛陀是圆满的佛嘛，有地方叫大佛。然后呢，就是说是圆觉叫中佛。中佛就介于佛陀和声闻之间的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声闻罗汉呢，他也是佛，他是一个小的佛，是这样的，所以他都是带了一种觉悟，都带了菩提的名称，都带了几个。但是呢，佛菩提呢就胜圆啊菱角欲胜过声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胜过了这个圆觉菩提，胜过了声闻菩提。所以说声闻圆觉呢，有地方叫罗汉。就是说独觉他的果位也是罗汉果，然后就是那个声闻的声闻就二层当中的声闻层呢，他的一种果位也是罗汉果，是这样。但是呢因为独觉他自己的根基要比声闻的根基要利，他的智慧也要敏锐，他修的时间长，他是一百个劫极致进账的，是这样的。所以他所证悟虽然都是同样是罗汉果，但是他那个罗汉果呢要比这个声闻罗汉果要 朝正悟的要深一些，朝智慧要深一些，是不是这样的？那叫中佛嘛。意思说呢，就是说佛陀行他力胜菱角喻等。那么菱角喻啊，为什么叫菱角喻呢？因为这个，因为这个独觉啊，它分了两种啊，一个叫做步行独觉啊，一个叫步行，就是部队的步，行就是行为的行，步行独觉。第二种独觉叫菱角喻独觉，是两种独觉。两种独觉当中呢，就是说有就是这个也有了这个立根和钝根。立根者就是菱角喻，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较钝的来讲的话，就是步行啊，步行。他就是说步呢，就是说很多人一起的意思，他必须也要依靠身重等等。他说他的根基不像的菱角喻一样，菱角喻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这些这个，就像这个麒麟啊，麒麟的这个脚，有的说是这个牛角或者麒麟角，是这样的菱角。像这样他的脚是单独而住的，他是独自而住的意思，是这样的，独自而住。所以这个菱角喻的独觉，他是独自而住，他不需要依靠僧团，他也不要依啊，他就是说最后他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要依止佛陀啊，依止一些菩萨听法，但是他后面的很长时间当中，他都是独自修行的，都是独自修行。而且他最后出世的时候，他也是在佛陀已经不入佛通入灭了，这个佛法不入世的时候，没有身重的时候。像这样在案件当中，他出世之后，他自己可以觉悟，独自觉悟，是这样的。所以他就需要他的根基很密。但步行呢，是步行独觉的话，他要依止的一些这个步的话，就是很多很多人的身重的意思。他一在很多人当步行当中开始修行，所以他相对来讲啊，他的根基要钝一些。所以这里面就把这个菱角喻啊，菱角喻，因为有的时候的步行独觉，他基本上画到这个和声闻菩提差不多一样的，因为他依靠这个嘛。而就是说这个什么呢，菱角喻呢，它是属于独觉当中的一根，所以有些时候讲独觉就讲这种菱角喻独觉讲的多一些啊，主要是用这个方面来做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菱角喻独觉呢，就是说他自己是也获得了一些，他也获得了一种这个中佛的果位，他也有智慧啊，有一些这些，但是呢就是说他不想就是说利益众生，他利益众生的心很弱，这样的。所以他能有的时候也通过神通啊，通过一些就是说是通过他成就罗汉果位之后呢，他给众生做福田啊，去化缘，众生给他供养，他会给他们发愿，或有的时候显示神通，让他们生信心啊，这方面他会做一些。而这个声闻独觉呢，啊，声闻独觉的话，他也是做一些利他的事业，他做一些利他事业是这样的，但是他做利他事业的时候时间有限的，而且他的范围有限的，而且他所做的利益呢，最多把众生安置在这个。最多把众生安置在就是说是这个罗汉果位啊，除了这个之外他没有，因为他自己是罗汉，他自己的能力只能够把这个众生呢安置在罗汉果位啊，其他的再往上他就做不到了，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佛陀行利他胜菱角喻等，为什么胜呢？因为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说是因习已断除，就前面所修行的这些方便呢，修行的方便他已经完完全全的已经修圆满了。修圆满之后呢，他该断的已经断除完了，习气已经断尽了。所以说呢，他既然习气断尽了，他的功德已经圆满了。因为就是说是让这个功德不圆满的，一方面来讲的话，从某个角度来讲，就他的质量不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障碍还在。障碍一遣除啊，一分障碍除一分障碍，就显一分功德。所有的障碍遣除了，他功德就圆满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佛陀他自己的所有的一种这个习气已经断尽的缘故，那么就是说。习气断尽了，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变质，它就可以做圆满的利他啊。佛陀就是说行佛陀行他利嘛，佛陀行他利意思就是他的利他是圆满的，超胜的，同样是圣者的这样一种这个独觉和声闻的果位。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能够断住把习气断尽呢？而声闻愿就断不尽习气的原因，就前面讲的哈，前面说讲到了这个，就是说他就说是对于多方便。尝试休息的这个因只有佛陀才有，他这个因呢只有佛陀才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知道了，如是的因如是果，所以他这个里面就没什么取巧的东西的啊，没有什么取巧的，就是说你自己的有什么因他就会有什么果，而且在做这个因的时候呢，你的这种这个就是说是认证的程度也是直接关系到你的果。如果就是说是现在我们修行这个因呢，好像是我们在发菩提心啊这些，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修行的时候敷衍了事啊，或者没有认真去做的话，那么就是说你表面上的这些因呢，它没有力量的，没办法达成那种果，所以说最多最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浮现于就跟随这个世间法而走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正要修行的时候，它如是的因如是的果嘛，你这样的因圆满了它才会这样果。那么就是说 佛陀他在长时间修习这样一个众多方便，他的过失功德啊变成很明显，心也明显的缘故，习气断除，习气断除的缘故呢，佛陀能够圆满的利他超胜的声闻缘觉。所以同样是证悟了无我的啊菱角喻啊声闻，他就没办法和佛比。佛陀就是遍智，遍智一切，而且他的事业无边，他和他的因是有关的，他的因为他的这个欲乐是圆满的，是吧？他发的心就是广大的，他的家境也是广大的，所以他这个果也是广大的。所以为什么菱角喻就不行呢？是吧？也好像也是差不多证悟无我了，好像都是证悟无我，好像都是无学，都是无学果，但都是无学果，这里面呢还是不一样的，啊就不能比，一比的话都是无学，拿出来一比，那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的第一个，你的这个意乐，你意乐这个修行没有圆满嘛，是吧？你只是考虑自己一个人的利益，这个意乐就不圆满，意乐不圆满就导致家行不圆满，家行不圆满就导致你的果不圆满，这个也是一条龙，是这样的，这个没什么。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自作自受，众生的痛苦自作自受，众生的快乐自作自受，声闻菩提自作自受，佛自作自受，全都是如是因如是果，清清楚楚，没什么混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清楚，解决通过这方面来讲的话，修习方便啊，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佛陀行他力胜菱角喻等，为彼故修法程许是导师。这里面就开始说导师了，为彼故修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为彼故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修行佛法，这个时候的程许是导师啊，就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主要是在菩萨位的时候。当我们说佛为了什么什么修行，他有的时候只是我们习惯性的说法，其实呢就是说为彼故修法，为了成佛或者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修法，这个时候就已经成许是导师了，已经成许是导师，就是为彼故修法，佛陀不会再修法了，佛陀已经是果位，佛陀修什么法呢，是吧？这个时候不需要再修法了。但是谁才修法呢？谁才会为了利益众生而修法呢？这个时候定位就很清楚，就是菩萨，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这个菩萨啊，或者要不然就说是从自量道开始，要不然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个菩萨，他为彼故，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修法，就是修习方便。我们科判当中讲修习方便，就是做这个加行修习方便，程许是导师，就把这个就程许是导师了，就已经把菩萨相当于把菩萨安立为导师。为什么把菩萨安立为导师？对不对？这里面我们说这里面有问题，其实没什么问题。前面我们讲了一样，真正的导师的果位只有佛才有，佛果才是导师，菩萨还不能叫导师。但是为什么把为彼故修法，就是说正在修行利他的菩萨，把他们呢就安立为导师呢？正在做加行的这个安立为导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取果名，因为这个菩萨修行的法是要利他的法，菩萨所修的法是要利他的，虽然现在还没有成，完全还没有成功，还没有完全修圆满，但是呢终究会圆满的，他终究会以这个圆满的一种功德去利他的。所以说一旦圆满之后他叫导师，现在虽然还没有圆满也可以叫导师，因为他终将圆满，这个是无法没办法就是阻挡的，一定会圆满，因为所有的因素都已经就说是有了，只不过让他圆满而已了。意思说就是说是在这个虽然这个时候还在这个因地，还在菩萨位，还没有真正的成佛，还没成辩智，但是还没成辩智的过程他就叫导师了，他已经叫导师了，因为他说修了，他因为他为了为彼嘛，又为了利益众生而修这样所有的方便法，他所有的空性，所有的这些六度他都在修，而这个法呢终究会成为利益一切众生的方便，他所修的这个法一旦是圆满了，他一定会成为利益众生，他就是为了这个，他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修这个法的。而就是说利益众生是什么呢？真实利他就是导师嘛，佛陀行他力，这个是真实意义的果上的导师啊，这个是真实意义的果上的导师，因为行他力嘛，引导众生成佛，这个是果位上的导师。而现在呢就为彼故修法，菩萨正在修法的过程当中，他虽然还没有圆满，但也叫导师，他就说是他终究会成就这个佛果位，所以他所修的法是一定会利他的，为了引导众生，为了利众生而修法，所以说他叫导师。因取果名，把这个因呢取果的名字啊，是这样的。他虽然就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你还不能叫导师，因为现在还是就是说佛的因嘛，还是菩萨地，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叫导师。但是呢，这个因他终究会成果的，而且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去取，他已经。 他已经不可阻挡了，他这个阴呢已经势力很强劲，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阴取上果的名称，提前把果的名称放到上面来，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有些时候是果取阴名，有的时候阴取果名，这方面呢都是有一定的一种根据，不是随便取啊，不随便取。我们说现在我叫导师啊，现在我一直好像也在修，我现在也在发菩提心，我是不是导师呢？如果从很远很远很远的音来讲，也可以叫导师，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现在的菩提心啊，空性的这些智慧啊，都还是一个影子，是吧？都还是一个相似的，所以严格这个时候还不能叫。什么时候登地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叫，因为他所修的这些都是真实的音了，他的菩提心是完全真实的，他的般若空性是完全真实的。所以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他就和现在我们这些菩提心啊和空性啊还是很大的差别。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阴取果名，它也是有一定的条件，而不是随随便便去取的。因为说未比这个修法程序是导师，所以说呢，修习方便说导师。为什么修习的方便？正在修行这个空性，正在修习这个大悲的时候，他的说导师为什么叫导师了呢？是吧？就因为他这种方便法是能够引导众生的法，他一旦成就之后就可以引导众生，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这个阴取果名而安立的一个导师的一个安立导师的名称啊。当然上次在里面也讲了，有些正在上学的时候，正在读师范的时候也可以叫老师，原因是因为他一旦毕业之后，他肯定就是当老师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也可以这样称，这样称呼这个名称呢，有些时候在事件当中有共称的，有些时候呢虽然没共称，但是道理上可以讲得通的，就是这样的。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就说是这样去这个了之。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呢，第二就是讲到的结尾。那结尾呢是正成出生故，此二说为因。那么这个此二呢是什么呢？这个此二就是前面的一种这个预立和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预立和这个和这个导师嘛，或者说前面所讲的意乐和这个加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说为因，这两个呢安立为因，因为这里面是因缘满和果圆满当中的一种因缘满。因缘满分两个，一个是意乐啊，一个是加行，这样的。那么正成出生时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就是说是法尘呢是在写这个颂词的时候呢，可能就说是想到有些众生可能会因为看到的成那论，是因为这个适量论适量呢，量呢解释量嘛，解释量就是解释成那论时的极量论。所以说是解释这个极量论的，既然是解释成那论时的极量论，因为成那论是在这里面就是观点当中讲的，加行示众说导师，就是说加行示众说导师。成那论师里面呢有一句话就是加行示众，就是把这个修行的方法直接开导给众生，直接讲给众生，叫导师。因为他自己加行圆满了，再把这个修行的方法告诉给众生，这个叫导师。似乎是从果位上安立的，看样子是从果位上安立的。那么也就是说有些人会有产生这个疑惑，成那菩萨的一些导师是安立在果位上，那为什么你这个地方安立在因上面啊？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安立在因上面，就是说成那论师是给众生，成那论师安立是给众生宣说遣出痛苦的方法，这个叫导师。现在你是从修行这个方法来讲安立为导师，这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表面上看呢，成那论师是在讲果位，而法尘论师这里面是在说因位啊，这个方面是在用，但是其实是不矛盾的。真的解释下来的话，成那论师的密意应该是因取果名啊，应该是因取果名，是这样的。那么就应该是因取果名呢，就说是这个正成出生故。正成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要正成量士夫嘛，要正成量士夫，真的要正成就是说具有圆满果位的这样善事和这样一种这个救护啊，善事救。因为这里面大上师的这个讲经当中也是又引用了一次，就是说那种这样一种这个成那论师的极量论当中归敬颂，就是敬礼定量欲离身大师善事救护者。像这样的话，就这个颂词当中呢，其实是把这样一种顺势和逆势的因果都讲得很清楚了。因此说这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第一个是欲离身，第二是大师也是导师嘛，第三个是善事第四个是救护者。其中呢，欲离身和大师呢，它是属于因，善事救护者是属于果。所以如果要真实的安立善事救护者这个量师夫的话，要安立这个量师夫，量师夫的话，一个是自己完全成为正量，一个是要让这个正量去利益众生。所以如果要正成这样一种这个什么，要正成这个善事和救护者，那么最初正成是这个解释。如果要正成，咱们断句的时候正成，就如果想要正成善事和救护者的话，出生故，最初的时候 要证成这个的话，最初的时候就必须要把它的一种因说清楚，最初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这个怎么样能够成为善事和救护者的这个因呢，必须要安立，必须要啊，就是说是安立清楚。身呢，就是说是怎么样通过能力决定产生，产生出这个善事啊，产生出这个救护者。所以说此而所谓因，因为就是要证成，就是说善事和救护者的缘故。说最初的时候呢，一定要安立，刚开始的时候，最初的时候一定要安立什么样一种能力根据，才能够出生，才能够产生这个善事和救护者。所以说既然是要成立善事和救护者嘛，所以说呢，他前面的这两个根据能力因就很重要了。所以此二所谓因，此二呢就是前面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他的一种意乐，和就玉帝生的这个意乐和他的一种家行圆满，这个家行这个方面是非常必须要安立的。所以说呢，就因为他的一种善事和救护者呢，他是要需要证成的。而需要证成的缘故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在善事和救护者之前，善事和救护者之前呢，有两个词，一个是玉立生，一个是大师，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善事和救护者是需要证成的，那么前面两个呢，一定是他的一种能够证成的能力，就一定是他的这个因呢，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大师呢，他不能够解释成果位，啊，不能解释成果位。如果解释成果位呢，那么就和后面的善事和救护者，他就会重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大师呢，他解释成因为前面有了玉帝生呢，而中间呢就没有这个加行，没有加行，所以说就把玉帝生安立为意乐啊，第一个发心，那这就把大师呢安立成这个加行。而加行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安立成加行圆满，他又说又有一个导师，有一个大师，那么怎么安立呢？就因取果名啊，因为他虽然是取了一个导师的名称，大师的名称，但是呢他主要是说他这个修法一定会成为利益众生的因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因呢取了果的名称，说这个里面的大师或者导师呢，应该就是指加行圆满。所以说把他的就案例在这个因的上面呢，来讲的话是非常就是准确的，也很容易就是说是理解的，也能够真实的解释这个才能认识的一种真实的利益，所以非常吻合，不矛盾，而且非常吻合。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啊，讲完了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因缘满啊，因缘满它有两个，这个因缘嘛，因为因和果嘛，任何法都有因和果，所以说就是说，佛陀它是一种这个量师傅，它是一个果，啊，它是一个果，它不是一个自然量，它不是自然量，它一定这个，因为量师傅已经达了，量师傅是变质，是变质，它已经达到了一种圆满，所以它一定是果位，所以我们也不承许自然量，如果是外道的自然量，它没有什么通过因而达成的。但我们不承认自然量，我们说他这个变质，这个量师傅他是一个果，他是修逐渐通过他的能力的一种根据，或者通过他的一个因而逐渐产生的。那么什么才是他的一种这个因呢？我们说这个果位他的因就是这个前面所安立的这个玉帝生和加行啊，加行圆满。所以说这个就是讲到的因圆满，因圆满就是发心和行为，发心和行为就是因圆满。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一个是发心，一个是行为。所以说从菩提心的层面来讲，一个愿菩提心，一个是行菩提心啊，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我们要真实的要去要这个成佛的话，或者修大乘道的话，一个是发心很重要。发完心之后呢，通过这种发心引领的行为，一定是这个行为，一定是要这个发心引领的行为，而不是说发心是发心，行为是行为，两个是脱节的啊。这个当然就是修到纯熟的时候不可能脱节，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说是可能容易呢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了解他的一种实际情况，有可能就是说我们人为的让他脱节。发心是发心，行为是在我们做行为的时候根本没有菩提心摄持，发心呢只是发了心而已，根本没有想到以发心去引领这个行为，但是这个时候就会人为的造成他的一种缓慢性。但如果我们了解了其中的一种这个关系之后呢，我们的发心是为了以后的一种行为做铺垫。所以说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要以我们发心的那种摄持它，最后就说二者就自然而然呢就吻合了，所有的行为自动的以发心的摄持，然后就这样修行的话，就会逐渐的就是这个越来越顺畅啊，越来越顺。所以这个叫因圆满，因圆满只要因圆满了，那果一定会圆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一种没得到果，就说明我们的因呢要么就还没有，要不然的话就说还没有圆满啊，是这样的。如果还没有这个因，还没有找到这个正确的因呢，这个很多时候呢，他没有办法 通过运气好来碰的，这个是没办法碰运气的，是这样的。那像这样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说是那么长的时间，如果可以碰运气的话，我们自己早就怎么样这么长时间怎么也会碰到吧，是这样的。再差的运气的话，就精神当中没得一个这个得彩票没有动一个抽奖，像灾难我运气不好，那么这么长时间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说无始以来的话，就是说我们运气再差可能也会碰到，但是这不是运气，这和运气没什么关系，是这样的。必须要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引领啊，必须要去文思要学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真实的正确的掌握这个方法，那必须要去依止上师学啊，依止真实的经论去学习。经论呢，就说是经论很浩瀚，那么到底从哪个地方哪一部经哪部论入手，而经论当中的意思怎么去解读，这个呀只还是只有通过上师善知识来给我们讲解传递，这个时候是一个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捷径啊，这个捷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依止上师善知识，然后呢就是说依止好之后，依止上师善知识就是为了好好的就是说是这个去入于解脱道，而不是别的其他目的。所以像在那我们就在一直的时候呢，他的一种发心，他的一种这个目标就会很纯正。很纯正的话，就是我们在学的这个法之后，从上师这儿学的法，然后就把这个学的法去思维，放在心中去思维，逐渐就知道了哦，怎么样是一种正确的发心，什么不是，什么样发了心之后去逐渐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做，这个都是，就是说这些方法我们知道之后都是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善知识的恩德。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因还不圆满，但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要努力的让就从认知的方面要知道，认知的方面不能欠缺了，认知的方面就是说是我们要让这个因从认知的侧面来讲要圆满。所以说我们知道发心和加心这两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很重要很关键的这个里面讲完之后呢，就是我们学习完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下面我们要看第二个科判，大科判就是果圆满。那么因一旦圆满了，果一定会圆满的。凡二自力圆满说善事，他力圆满说救护。说那个宋词当中呢，敬礼定量欲立身大师这个已经讲完了。那后面的话，善事救护者，善事救护者呢，这个是果圆满。果圆满也分了两个，虽然是果，但是一个是从侧重于自力来讲，一个是从侧重于他力来讲。其实讲的时候呢，是要分开自力他力讲，但其实的话就是说是如果像佛一样的自力圆满呢，一定是要做他力的，一定要是他就是说真的讲的时候呢，二者之间他只是佛的就是说一体的两面而已。他如果是自力圆满，他不可能不做他力，他力圆满就说明他自力圆满了，他力之所以能圆满，就说明他的自力圆满才能够让他力圆满。但是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开讲，分开讲我们才能够知道，才能清楚这里面所表达的含义，是这样的。但其实呢，虽然是分开讲，它的一种整体从佛的侧面来讲，它仍然是不可分的，它仍然不可分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自力圆满说善事，这里面呢就是说从就是说自力圆满的这个侧重点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从善事来表示。然后从他力圆满呢，是从救护就是讲救护者，佛陀就成为救护者了因为就是你的自力圆满了才能够救护众生嘛，所以说救护者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安立为他力圆满。那么第一个呢是自力圆满说善事，方二略说以及广宣说。首先讲第一个是略说，略说的话宋词当中讲断因具三德即是善事性。那么就说是这个加行一旦圆满之后呢，他就会加行一旦圆满之后，他的该断的一些障碍要断掉了，就断掉了，该证的功德就证悟了。因为他如果你的一种加行不圆满了，加行如果不圆满了，该断的断不掉，为什么？你力量不够。该证的你证不了，为什么呢？你力量不够你的修行的质量不够。所以说你的修行不够的话，该断的也断不了，该证的证不了。随着你的一种质量的加深呢，像这里该断的就断，该证的证。如果你的加行圆满了，那断掉所断就完全断掉，所证就完全圆满。说这个就是加行圆满导致的这个果圆满，比如说必须要加行圆满你的果才圆满，你加行不圆满你是有欠缺的，加行上没有欠缺，那么导致你的果方面呢，那当然就不圆满了，没办法得到圆满的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加行不圆满的情况之下，果不圆满怎么理解？加行不圆满果不圆满的就是一到十力，它就是加行没有圆满，所以它果也没有圆满。但是一到十力呢，随着它的加行逐渐圆满，它的果呢也是趋向于圆满，二地比一地 要他所证悟的要圆满，三谛比二谛要强，四谛比三谛强，那这十谛比九谛强。那这个是在十谛末尾的时候呢，所有的该做的做了，这个所有的自然圆满了，好了，该断的断掉，所证的全部现前，这个成佛了，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加行和这个果之间呢，它是必然性的，它是有必然性的联系，它一定是必然性联系。所以说我们再再的讲这个，再再的了解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现在在加行的时候，现在我们在发心和做这个修行的时候，一定要很认真的去落实。因为只有你的加行圆满了，你的果才会浮现。有的时候我们说我菩提心还生不起来，菩提心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果。这个菩提心生不起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的加行还没修圆满，不是说你五加行没修圆满，而是让菩提心升起的这些准备工作这些因素你没有去落实圆满，要不然你可能质量不够，要不然就是你修行的方式或你时间不够长等等等等。所以你的这种加行圆满到什么程度，它的果就会浮现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登地了，说明你登地的因缘圆满了，这样。如果你到了加行道了，说明你加行道的质量圆满了，这方面都是挂钩的，而没有什么就是说取巧的地方，只有你自己去做啊，只有你自己认认真真去落实，这个时候才能够它的果呢才能现前啊。所以说就是说智力圆满说善事啊，就分二，略说以及广宣说。首先讲第一，略说。略说的话就是断因具三德即是善事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断因具三德即是善事性。什么叫做善事呢？善事的话就是说是断因啊，断除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轮回的因啊，或者说他这种习气啊等等，把这些无名的因啊这方面的话都已经断掉了，所有的障碍都痛苦的因啊或者这些方面都已经断掉了，比如说我执啊、烦恼啊、这些恶意啊等等方面的话，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都已经断掉了，就是因已经断掉了。然后断掉因之后呢，具三德啊，具有三种这个功德，这个方面就是善事性。三德呢就是后面要讲啊，像后面要讲的话就是善妙不退，然后是无余，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三德。三德的圆满呢就是说是这个因断掉了，然后呢就是说三德已经具足了，这个就是称之为善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他的因不断，因不断他的三德圆满不了，三德具足的说明他因断的，所以这个二者之间也是有，这二者之间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同等的关系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是断德和正德和他的事业，我们却在中华庄严注释当中讲，断德正德和他的作用和他的事业也是就是说挂钩的，完全是挂钩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的断德圆满了，你的正德就圆满，正德圆满了，你的事业就圆满，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肯定的。如果你的断德不圆满，你的正德圆满不了，而且你的事业也没办法圆满。所以说就是二者之间都，他们三者之间都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善事性呢是智力圆满，智力圆满啊必须要从两个方面去体现。第一个是智力圆满是断德要究竟，如果你断德没有究竟，你怎么说你的智力圆满呢？对不对？你内心当中还有障碍，还有这些痛苦的因，你怎么说你的智力圆满了呢？你的智力还没圆满，因为你的这个障碍还没断掉。然后就是说你的这个功德也必须要具足，如果你功德还没有圆满得到，你也不能说智力圆满。所以说这个智力圆满要称之为善事的本性，智力要圆满呢，断德一定要彻底断尽，而你的正德呢必须要全部具足。所以说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说佛陀啊，佛陀是智力圆满的，佛陀的所有的障碍是没有的，佛陀的所有的功德是具足的，断德圆满，正德也圆满，断正功德都圆满，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这个还没有断掉的，还没有丝毫没有证悟的，全部都没有了。全这个时候就安立为就是说究竟的果位，无学道或者变质一切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所有都了知的，因为就是说如果你的一种障碍不断尽，你们无法了知一切，因为这个障碍没断掉的障碍本身它就会障碍你了知一切万法。所以说佛陀也叫变质，变质一切所知法，对于所有的所知法周遍了知，没有一个就是说漏掉的，没有一个不了知的，这方面就叫做变质果位。所以这个方面称之为善事的本性啊，善事的本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善事的本性呢，就下面我们要看呢，就说是要广宣说啊，主要是宣说的是这个三种功德，或者说通过善事的方面来安利的，讲了三种功德，它的相应的障碍是肯定要断的，因为它二者之间呢，就是说二者之间呢，就是说是不可能说具有障碍的情况之下啊，具有障碍的情况之下，你获得了一些圆满的证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在讲圆满三德的同时，虽然没有直接讲它的断德，但其实呢我们已经知道 它肯定是没有一些障碍的，断德一定是圆满的，啊，一定是圆满的，这样。所以说呢，下面我们要看这个善事。善事呢，就是在佛典呢，在论典当中经常讲善事。入行呢，当然讲呢，就是说是这个善事法身佛之伴啊，就是这样，也是这样讲的嘛，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佛果啊，法身呢讲这个法宝，然后就是说是咱佛子呢讲僧宝。所以像这样呢，这个有些地方也讲善事。那么讲善事呢，就是说是这个到底怎么样理解善事呢？这里面就是通过三种功德，就前面这个颂词当中讲了三德，三德就也叫三种特征啊，三种特征也好，三德也好，这个方面都是这个一样的。那么这个三种呢，叫就是说善妙而事，不退而事和无余而事啊，这个方面呢是就是说善事所具备的啊这样一种特点或者具备的这样功德。了知了这个三种事趣，然后就知道了这个真实的佛陀十号当中的善事的意义啊，善事的意义就完全了解了。善事的是佛陀的十种名号之一，他每十种名号都可以，每个名号当中都可以带啊，就可以体现出一些不同的功德。所以说这里面呢是来通过善事来安利自利圆满。那么就是说第二广宣说分三呢，善妙不退无余事。善妙不退无余事啊，他通过颂词的方式就把三种善事讲了。善妙啊，就是和下面的最后一个字的事呢，就善妙而事，不退就不退而事，无余是无余而事，分了三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分开讲的。第一个是善妙而事，就是在科判当中讲的善妙和事，就善妙而事和。第二个科判要讲不退而事，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看科判当中就善妙不退无余，就从三个方面三个功德来讲。第一个来讲善妙而事，怎么才能称之为善妙而事呢？非苦所依故，既善彼犹见，无余或修行。而我们看呢，就说是断句的时候啊，非苦所依故，既善啊，既善这个地方要断句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非苦所依故，既善。那么为什么叫做善事呢？为什么叫善事呢？非苦所依故啊，因为就是说成佛之后啊，获得了佛果之后呢，他这样永远不会再成为痛苦的所依了。他就是不会成为痛苦的所依，因为他就是五蕴啊、极地啊等等的这些所依已经断尽了。通过他三个无数劫的修行，就前面所讲到的空性、般若波罗蜜多空性所摄持的这样一种这个方便，修完之后呢，就是说是所有的这些蕴啊。就是说蕴界处还有这些很多的一些我执烦恼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法呢，这些痛苦的所依啊，痛苦的所依啊，痛苦的因啊，这些都已经断尽了。断尽之后呢，不会再有痛苦了，这个叫善妙而事啊，善妙而事。善妙而事就是说是这个，或者叫庄严而事，或者可当而事，都是可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善妙而事或者庄严而事，因为它是很庄严的。为什么很庄严呢？这个善妙就等于庄严啊，这个人很庄严，这个人很善妙。所以这个庄严是主要是他没有苦果和没有苦因，苦果和苦因都不存在了，这个就是善妙啊，非常善妙。因为众生呢，他就说一般的众生呢，他内心当中是有苦果啊，他是安立在苦果，而且有苦因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不善妙。也不庄严，为什么不庄严呢？他被这些疾病所折磨，他被这些贫穷所折磨，这些就是说缺乏这些正悟的功德啊，或者说被种种疾病所折磨，他这个人不庄严，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不庄严，是这样，他的容貌也不光鲜，是他自己的就是说是这些脸色都不好。但是如果就是没有疾病啊，或者他很富裕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说很庄严，很善妙，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比喻啊，就好像一个很庄严的人一样。非常庄严啊，一个人很，他就说是这个又，他自己的容貌也很好啊，这些肤色也很好，而且也有很多很多的装饰。那我们就说这个人就很庄严嘛，啊，就很善妙，是很庄严的人这样的。那么同样道理呢，佛陀呢，他就是一种啊很庄严，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些这个殊胜的方便，去向于善妙的果位，去向于这个没有痛苦很善妙的果位，啊，去向于这个果位就叫事。去向于叫事的意思，善事就是说去向于这种善妙的一种果位，这个叫做善事啊，这个叫善事。他因为他通过这种善妙的因，通过这样一种无我还有这些这个大悲等等这些方便，这些正确的因，去向于或者获得了或者前往于或者去向于这个善妙的果，这个叫善事啊，这个叫做善事，善妙而事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善妙而事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就讲到了啊，他很善妙，因为他自己的一些所有的一些，就无明啊，还有这些痛苦啊，都没有了，都不存在了， 就是说让一个众生啊，就是说不庄严的所有的因素都没有了，而且就是该具的功德都有了，当然他就是很善妙了，就很庄严了。所以佛陀的相续当中呢，没有任何的众生所具有的这些痛苦和痛苦的因素都没有，他完全一些所断断掉了，一切的所证的功德已经证悟了，那么这种呢他就是很庄严了。所以它是一种善妙庄严，是从这个侧面来讲的，啊，是从这个侧面来讲。所以说，圆满的修行的啊，这样之后呢，就可以称之为善事。所以说，非苦所依故，即善，即善。那么这个叫善事。那么它的一种原因是什么呢？彼由见无我或修行。这个彼是什么？这个彼就是佛果啊，就是这个善妙而事。这个佛果呢，由见无我，由见无我或修行无我啊，这个意思。那么就是由见无我呢，这个主要是见道啊，见到了已经经由了见道和修道，是这样的。那么佛果这个善事是经由了见道和修道，见道是主要是见什么？见无我。无我是什么呢？无我就是实相，一切万法本来的一种状态，就是无我的自性。所以无我等于实相，无我等于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所谓的空性呢，就是一切万法本来的状态。这个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空落落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们一提空性的时候，好像觉得现在不修空性还好了，一修空性最后就啥都没有了啊！像这样最后就很恐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其实也不用，它空性主要是空掉，它本性就是无自性的。它空掉这些障碍烦恼之后呢，主要是空我执啊、无明障碍等等，把这些课程空掉之后呢，它就会，因为它同时按照这个共同层的讲法哈，它同时也在修集很多的资粮。空掉的障碍在修炼很多的质量，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证悟空性的时候，他不会什么都没有，他一定会具有很多殊胜的功德的。但如果按照了义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藏功德，他的功德是在如来藏中所有的功德都是具足圆满的。所以当他空性把这些障碍去掉之后呢，他的这个功德就完全浮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空性不会成为损失功德的因，空性是让就是说是烧掉障碍之后让功德明显的意义，就是这样。所以在那个在这些战法界颂在宝性等等这些论点当中呢，就把这个空性比喻成火一样啊，智慧的火焰。那么智慧的火焰呢，只是焚烧课程，它不会焚烧法界，它只能让法界越来越清净，是这样的。有些地方就讲了，就有一种衣服叫好像战法界颂嘛，战法界颂当中就是讲的话，就是说有一种衣服很特殊，叫做火烧衣啊，叫火烧衣。那么这个火烧衣，有的叫火幻衣啊，火烧衣。就火烧衣呢，就这个衣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衣服。它如果穿脏之后呢，就用火去烧，它不用水洗的，用火烧。那么火越大，它就把这个脏垢烧得越快、越干净。而对衣服本身它不会损伤，越烧越衣服越干净。它这个火只损伤课程，只损伤污垢，对衣服本身呢不但不损伤，而且越烧越干净。越烧越清啊、越烧越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说法界自性就是这样的，空性的智慧火，它只是焚烧课程，法界智慧它不会焚烧，而且越烧这个课程，它的法界智慧越明净越明显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不用担心这个空性会不会修了之后修无我啊，修空性，这个时候最后修的啥都没有了，修成空气了。啊，好像就是觉得找不到你了，你也就是找不到大家了，就好像觉得非常的恐慌一样的。这个就是没有了知空性啊，不了知空性，它就会导致这种结果。所以越学空性呢，我们就越对它呢就产生了一种兴趣。否则的话就是说佛陀三无数劫，或者说是为了般若波罗蜜多去就是说是这个舍弃那么多的头目脑髓哈，没有啥意义了。所以说这个空性它一定是个大宝藏啊，一个很殊胜的一种利剑，或者说一种。让我们的智和法界完全显现出来一种智慧火焰呢，这样，所以说越生空性呢，它的功德越明显，以前没有的功德逐渐升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越空性越多，它的一种障碍执着越少，障碍执着越少，它的正面的这些功德就越来越明显。所以说就是首先呢是这个通过修空性见到无我，在见到的时候啊，我们说小乘有见到，大乘有见到，大乘的见到是初地。啊，是这样。那么小乘的见到是预留相。那么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现在我们看大乘的见到，大乘的见到的话，首先是见到这个他在智量道、加行道。一般来讲的话，智量道的时候，前面我们讲了，进入大乘小智量道，它的一种这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要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无为的菩提心，就是说真正的无造作的，啊，这种真实的菩提心必须要升起来。在升起的菩提心的同时，修此四念住。 修四念住。这个大乘的四念住，就像入行论当中讲的这个四念住，不是小乘的四念住。大乘的四念住就是身受心法，观身空性，观受空性，观心空性，观法空性。他就身受心法都是观无自性，这个才是大乘的这个四念住哦。小乘的四念住当然观身不净啊，这些方面它是身体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不净的，身体是不净的，是这样的。他没有说身体是空性的。说大小乘的四念住都叫四念住，都是个身受心法，但是它是不一样，它是观受是苦，小乘是观受是苦，大乘说观受是空，所以这个方面连受本身都是了知它无自性，而小乘的是受是存在，它只不过是苦的自性，它是苦的自性，它没有说彻底的说它不存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大乘小乘量道，大乘小乘量道菩提心第一个无畏菩提心，第二个那就是说是四念住的空性。有了这两个就进入了小乘量道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修四正段呢，修四如意足，逐渐逐渐到这两到加行道。加行道之后呢，通过加行道当中呢，就通过这样一种就不断的修行，它就会首先是这个大空性的总相啊，是离法，然后现前之后呢，进一步就到了见道了。见道就现证无我，现证无我。前面主要是分别心在修，在见道的时候呢，就是智慧，它已经就是说真实的智慧就现证，现证无我空性，说这个叫见道。啊，他就是通过这个三妙的空性之道，到了这个大乘的初地的时候，就见到了，真是见到了无我，不是眼睛去见，啊，不是眼睛，而是安住智慧，安住在这个真实的这个法界当中，这个叫做这个见到啊，这个叫见无我。说见无我不是眼睛见的啊，不是眼睛去瞟，眼睛去看，它是说智慧真正的把这个分别念泯灭的时候，那个智慧去安住这种状态，智慧安住在这种空性的状态，无我的状态，它不是再需要推理了。他不要推，他是限量的亲见，有一方叫触证，有的叫亲证，要叫亲见，或者叫现证，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真实的证悟的这样一种这个现前的这个无我空性，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见无我或修行。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在修行无我，修行什么呢？就是修行在见到的时候所见到的这个实相，修道嘛，这个叫前面叫见道，所谓见道就是已经亲自的现见了。亲自的现见，这个不是推理，亲自现见这个叫见道。修道是什么呢？修道就是说在见道的基础上，你不是见了真实性吗？见实相吗？就把这个初地的时候所见到的这个实相进一步的修，进一步的修持所见到的这个实相。他修的不是说你，那我们说加行道就不修吗？是吧？就是说质量道也修，但是加行道和质量道的这个修和修道当中修不一样。修道的修所修的是见道所见到的这种实相，而加行道的修是分别念面前的这个总相，这个是一种串习。这个修修道的修是一定要在见到见证的实相之后修，这个不让他就是说是他的一种这个所见到的实相呢，通过这样不断的串习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深入。所以这个就是正确的方法。如果有了一种这个见道见无我，修道在修持所见到的这个实相，它就会达到圆满，它就会达到圆满，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看智量道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闻思，加行道的时候呢，通过禅定，通过去这个加行去修，然后见道的时候是亲见，修道的时候把这个亲见的这个再进一步的让它就是说更加的明显，所以这个圆满了就成佛了，就成善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过程呢，从智量到加行道。见到修道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方面是极致进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就是让他的一个证悟啊，见无我和修无我，这个空性智慧越来越明显。同时呢，你的这个空性智慧越来越明显，你的障碍也越来越少啊，障碍越来越少，这个也是一个过程。说当你在成佛的时候，不是说成佛的时候才去断障，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次第次第断，次第次第断，断到最后的时候最后所有的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他就是现前佛果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善妙而事啊，善妙而事，就通过了一种殊胜的或者真正的真实清净的一种这个一种这个方便法，前面讲这个无我的修行啊等等，通过这个呢，就通过见道和修道逐渐逐渐的去向于这个究竟的果位，这个善妙的果位，最后他就通过这个过程呢，彻底的这些所有的疾病啊，所有的这些都没有了，所以他最后就是变得非常的这种善妙，所以就是很庄严呢，就是像这个世间人一样特别庄严，就是这样的，没有一点不庄严的地方，没有一点不善妙的地方，这个叫做善妙而事，事前面讲去向于果位，这个叫事。那么这种呢，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在有些地方啊，虽然这个地方讲的是佛果，但有些地方就是说这种善妙而事呢， 它是完全超胜于世间人和外道，因为世间人和外道它没有这个方便，它没有这个方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世间人也好，外道也好，他要不然世间人就单注于世间八法，外道呢单注于这些禅定，世间禅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自己的并没有这个善妙而逝的一种果，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走善妙而逝的道，他没有通过无我的方式来修，就是说世间和外道他没有这个空性之道，没有解脱道，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善妙而逝的果，他没有办法就是说是得到庄严，他没有庄严，他没有这种善妙。所以说就是说通过这种呢，他是超胜于外道的，超胜于外道，从这个方面来讲啊，就说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超胜于外道。然后呢下面就不退而逝啊，不退而逝呢就是说他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安利的，生过即兴起，称为复退转，以断我见种，是不退转性，彼地一体性。那么这个叫不退而逝。那么在学习这个不退而逝的时候呢，这里面呢就宋词当中就是让我们对比什么是退转，什么是不退转，通过了知退转来了知不退转，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呢，他这种善事的第二个功德叫做不退而逝。那么既然是不退而逝呢，就是达到不退的一种果位嘛。既然达到不退的果位，我们就知道什么是退转呢，什么是退转。生过即兴起，称为复退转这个里面叫复退转，他就说是复退转。那么这个退转呢就是讲的这个生，那么生呢就是说生于轮回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就是转生于轮回当中，不断的投身在轮回当中。它的一种因是什么呢？生于轮回当中的因就是过，那么就是过就是过患，就是过失。那么这个过失就是种种的烦恼种种的烦恼，种种的业惑，因为有种种的业惑导致这个众生呢就不断的投身轮回他没办法断尽就复起又开始兴起，重新的就说什么呢，重新兴起轮回，重新的又导致转入轮回当中，这就称之为退转，这叫退转。说退转的意思我们就是归纳一下，就是说因为他内心当中有这个过患，就是有这个这个烦恼，这个我执或者烦恼等等没有断尽，没有断尽这个，所以说又一次又要再而三的就是投身的轮回当中，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退转的意思这个叫退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面的退转就是说是他这个就是说因为有过失不间断的投身轮回，这个叫做退转。那么就是说以断我见种是不退转性，以断我见种是不退转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就这个善事呢，佛陀呢已经彻底的断尽了我见种子，彻底断尽我见种子，这个呢是不退转性，因为他断尽了我见种子，所以说不再流转轮回，他不再流转轮回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不退转性这个叫不退转性。彼地一体性，那么为什么他就不退转了呢彼地这个彼字的，这还就是指佛陀，因为佛陀已经屈入于真实义地，佛陀已经屈入于真地，就佛陀已经安住在真地当中，佛陀安住在万法的真性真地当中的时候呢，和这个真地一体的，和这个真地一体的这些唯品没有办法动摇它，没办法，它已经成为完全成为对峙性的。所以说呢，在安住这个的时候呢，它的一体性和真地相反的，和这样一种真谛不一致的这些颠倒妄念等等，这个一体呢没办法动摇，所以它就成了一种智慧的体性，它完全成为智慧体性的，就是佛陀完完全全成为智慧体性。成为智慧体性之后呢，它如果已经成为智慧体性了，在这个智慧的体型当中，就不可能重新再升起无明再升起这个过患呢，这些不会再升起来的，这没有了，断尽了，是这样的。他通过修行成为了，他通过修行，其实在修行过程当中，他就在断这个我执，断我见，断障碍。当他一旦把这个障碍断尽了，自己成为智慧体型的时候呢，这个智慧体型当中不可能重新再升起这个我见再升起这样我执无明烦恼，这个不会再升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就是他自己已经变成了永不退失的一种这个自信。这个永不退失的自信，就因为他退失的退转了，前面所讲的这个退转的因素都已经没有了，通过他的修行断尽了，这个就会这个时候就不会再退转。所以说就是说众生，我们现在众生内心当中呢都有这些 还存在这个我执啊、无明啊、还有烦恼啊这些。所以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具有这些，所以我们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趋向轮回，这个叫退转。从这个层面来讲，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无明我执烦恼，所以我们会不间断的不间断的趋向于这种不间断趋向于这个轮回，不间断的投生，这种不间断的投生就叫退转啊。所以这个地方退转不是说你到了那儿又退回来了，这个反正就是不倦的投生，只要有这个因，有他的业祸，有因，他不倦的投生，这个叫退转。而就是说，修道过程，他就在逐渐逐渐的灭掉这个因。修道的过程就是灭因的过程。所以，当他的修道一旦圆满了，他的所有的退转的因素啊，或者说所有导致他流转的因素都没有了，全部没有了。所以全部没有之后呢，就不会再流转了，这个叫不再退转。这个叫不再退转性，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就是他自己修到最后的时候呢，已经完全趋向于真谛。真谛和非真谛它是矛盾的，因为现在众生他没有现前真谛，处于非真谛当中，处于颠倒妄念，处于就是说虚妄分别，所以说呢真谛不现前嘛。真谛不现前，他就是说这个轮转的因啊，轮转的果啊，他就不间断的这个浮现。那么后面他就是说，因为他见到了真谛，或者趋向于真谛，想要证悟真谛，最后通过修行趋向于真谛。完全趋向真谛之后呢，趋向于真谛代表他无明，他就非真谛的颠倒妄执，必须要断尽他才能够安住，才能现前。所以这个是已经现前之后呢，这些他已经成为这个智慧的本体了哈，已经成为智慧本体的时候呢，他就说所有的一些非真谛的东西，虚妄分别念无明，他不会再出现了。就在注释当中打了两个例子嘛，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说，犹如这个染料无法染虚空一样。你染料怎么染不了虚空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染料没办法染虚空，所以说就是说你的这个我执啊、无明啊，也染污不了这样一种这个善事的果位，染污了智慧的本意，怎么染不了啊。所以说它永远就染料染不了虚空的。所以说就像这样一样呢，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那种善事的果位相续当中，它已经成就了真实意了，它已经就去入于真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所有的无明烦恼不可能再染污它了。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智慧就像太阳一样，太阳如果出现的时候它是没有黑暗的，二者之间是矛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二者之间矛盾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光明，它一直太阳存在的时候，它这个时候是不会有黑暗。所以这个时候它如果是相续当中已经完全现前的光明的智慧的话，它也不可能有黑暗，不可能有无明啊，无明于是黑暗都没有。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不退转，他已经完全断尽了，完完全全已经断尽了他的一种这个所有的因我见，我见了已经断尽之后，所以他不会再退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操心，如果我们现在修行的，假如说按照佛陀讲的，我修到最后修圆满了，最后发现是不是又退了，或者还有退失的可能性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疑惑。但这里面其实就已经讲了，他这个过程，他就认知这样一种，前面一系列讲下来啊，他是认知这个过失的过程，他把这个过失呢从不了知到很明显，然后他的对峙性也越来越清晰，最后呢就是说他通过这样一个修行，把所有一种可退转的因素，通过这样一种智慧的自信全部断尽了，他自己成为真谛，他自己趋向于真谛，成为智慧的体性，就好像虚空不发着色一样，就好像就是说太阳下面没有无明，没有就是说无明黑暗一样。这个时候呢不会再退转了，所以这个叫不退而逝啊，趋向于不退的果位，这个叫不退而逝，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方面呢主要的就是这个不退。那么这个不退而逝呢，它主要是这个超胜什么呢？就前面我们说是三藐是超胜的外道世间人，那么世间外道人是没有这个不退而逝没有三藐而逝的。那么这个呢就不退而逝呢，是超越了一种这个，超越了这样一种有学道啊，超越有学道。有学道比如说这个小乘的，以小乘为例，小乘的预留果啊、预留相啊、预留果啊，来这位就是说是那种，来这位就是说是这个二果啊、三果啊等等，这方面其实都是这个属于这个退转的，都是属于退，还没有不退。但是我们这个不要理解是什么呢？不要理解说，那既然是这个他们会退转啊，超胜的这个有学道，他们有退转，是不是他们的三果会退到二果啊，二果会退到初果啊，或者这个他会退转的缘故，会不会他就说是这个初果最后退到凡夫了？不是这个退转。刚才我们讲退转就是说，你还有这个因，还有这个我执我明，还会投生，这个叫退转。那我们说这个条件是吧，这个条件放在初果、二果、三果上面符不符合？那完全符合呀， 肯定他是是不是胜者，是胜者，但是他会不会退转，他有退转，难道说他会，难道说这个胜者还会入轮回吗？的确会，这个没有什么，本来就会，为什么还会呢？你看，比如说按照小乘的这个小乘的一果，小乘的初果来讲，预留果，预留果的话，他如果获得预留果的话，他还会七次入欲界，在人天了，欲界他不会入恶去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欲界有人道和天道，人道和天道，他还会在欲界的人道和天道反复转七次，转一次人升天，升天道再转一次人再升天，这样来回七次之后，最后才证涅槃的。为什么会这样？是吧？他是不是投生了？是投生了。他是投生的，他投生从天界投到人间，人间再投到天界，他在三趣当中来回走七次，这样的。他是不是投生？是投生。什么原因导致投生的？业惑未尽，他不可能无因无缘投生的。他既然投生欲界，就说明他欲界的烦恼没断，是这样的。他也不像菩萨一样通过大悲心啊，通过智慧摄持投生的，他没有，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业惑，因为他的欲界的烦恼没有断。这个句子当中讲得很清楚，他欲界的烦恼没有断。他九品烦恼，他九品烦恼当他只断了几品，剩下还有几品没断掉的。所以剩下了几品烦恼，欲界的九品烦恼当中，他只是断了几品，六品嘛，几品我有点记不清了。然后剩下的几品呢，还会要通过这反复投生几次，但是不是就只是投生，他要修行。反复再投生几次之后呢，他才会把这个欲界的烦恼在这个过程当中断掉，然后呢不再转生欲界而涅槃啊，这样的。所以他就是流转的，是退转的，这个没什么。他就是退转，所以他没到了不退。二果呢，就是说二果它是就是属于这个依来果嘛，依来果它会一次投生欲界，它还会投生，还是有投生，还是这个投生的因素，还是因为它有这个欲界的烦恼没断，是这样的。然后三果呢，三果它不来了，不来只是不来欲界，是吧？它色界无色界还会投生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会投生在轮回当中，他因为还没有出三界嘛，他还在色界和无色界之间还会流转，所以他有这个投生，原因何在？因为他还有色界和无色界的，相应的这个烦恼没断，他的我执还没断尽，他的烦恼没断尽，所以说他会流转，他会退转嘛，他会退转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佛陀呢，他不会退转了。他就说是已经超胜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虽然是圣者，他虽然这个见到以上的这个圣者，他虽然有善妙，他有善妙，但是呢他没有不退，他没有，他因为超胜了小乘的预留果，他已经超胜了世间凡夫和外道了，所以他可以有相应的善妙而死，但是他不可以，他没有不退，他因为还会有退转。这个退转的意思再讲了，他是就是说还会待业投生，这个叫退转，不是说他会从出国退到凡夫，他不会这样推断，是没有的，就是这样的。而佛没有，而佛他所有的这些都已经断尽的，不会再有投生的因和投生的一种果的现前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有这样的，那这个不退而逝。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呢，是无余而逝，无余就是没有剩下的啊，没有剩下的，是这样的。那么分二真实以及除彼真啊，就是说真实讲无余而逝和遣除。啊，这方面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争论。那么第一个呢是真实，真实呢是在宋词当中讲生与意之染，无老及无病，说道不明于啊，修故无余断。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主要针对阿罗汉讲啊，主要针对阿罗汉讲，他的不共的一种超胜呢是超胜于这个阿罗汉。那么就是说生与意之染啊，无老及无病。也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声闻和缘觉阿罗汉，虽然都是称之为，称之为就是他不入轮回嘛，他就说是从不退的侧面来讲，他有，他不会，他因为就是投生三界的因断尽了，就是说这个声闻和缘觉阿罗汉，他如果没有断尽三界的最细的烦恼啊，有定的烦恼，他根本成不了阿罗汉，所以他必须要断尽，他不会再投生啊，这个不会再投生的，但是他还不是无余。还不会无余，他还剩下了一些，虽然叫有学啊，虽然叫无学道，但这个无学道，大乘的佛果也是无学道，小乘的罗汉也是无学道，两个都是无学道啊，但是呢就是摆在一起的时候呢还是有差别的，仍然是有差别。佛果是无余涅槃，而阿罗汉也最后也得无余涅槃，但两个无余涅槃摆在一起也是有差别的，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它是要对比才知道的。那么对比才知道的话，就是说生与意之染，就是说是虽然他自己已经断尽了一种这个三界烦恼，但是他的身与意 还有染污。他的生于一的染污呢，无老即无病，他这种生于一的染污，他和凡夫人的染污不一样。入行论智慧辩论讲非染无爱，啊，这样的，他那种爱非染无爱，或者这种染呢，他不是那种老和病的染，他就是说是无老和无病，他不是，他就是说，比如说阿罗汉的相续，阿罗汉的相续呢，无老，无老就是没有烦恼啊，没有三界烦恼了，他所有的这个我执断尽了，所有的烦恼上是断尽了的，彻底断尽的，那种子断尽了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阿罗汉相续当中没有烦恼，这个叫无老。首先讲阿罗汉的相续是没有烦恼的。无病，没有生老病死的病。他如果真的获得这种阿罗汉果位之后，没有生老病死的病，尤其是无余涅槃状态，他根本没有生老病死的病，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这些生老病死的一种疾病的折磨。所以说呢，就是说阿罗汉的相续，第一个我们要肯定的是无老和无病，这是他的特点。有老和有病是凡夫人，或者说凡夫人，或者说是有学道，是吧？有学道他也有，还有烦恼，还有生老病死。凡夫人外道更有了，但是呢，阿罗汉相续无病无老，这个是一定是无病无老的。但是呢，他无病无老了，就等于他没有染污了吗？啊，不是，他这种染污是无老和无病的染污。无老和无病的，加在无病无老的情况，他还有染污吗？还有，这个叫所知障。哎，我们叫所知障是这样，他还有生于一之染，这还存在。就生于一之染，他这个生于一之染呢是无老和无病的。他这个生于生的染污、雨的染污和意的染污，不像凡夫人的一样，凡夫人的生的染污杀生偷盗邪淫啊，雨的染污啊妄语啊，意的染污贪欲啊等等，他没有。他这个生于意的染污是无老无病的生于意的染污，具体如何表现，这里面就讲了例子。阿罗汉已经证悟了阿罗汉的人呢，比如身体的染污呢，他以前的习气没断尽了，他还会有这些像猴子一样的一种跳的行为。有些人就是说以前他做过若干世，做过猴子，转成个猴子，他猴子的习气还没有断尽，他虽然成了罗汉了，他还是喜欢蹦蹦跳跳的这样的。他和罗阿罗汉呢是还是蹦蹦跳跳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他有些阿罗汉他前世做过妓女的，他这个时候呢还喜欢照镜子啊，这些习气还有。甚者呢，阿罗汉呢，我们说在小乘当中他是最大的果位了，最圆满的果位了，但是他还是有这些习气的，仍然是这个是身体方面的。举例哈，还有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说习气都有，就属于身体的染污。他没有烦恼，他这个照镜子不是说哎我好看呐、啊，我顾影自怜呐、啊，这个方面照镜子他没有这样的，他就是习惯啊，他是一种习惯是这样的。所以他是他这种身体的染，他不是和这个烦恼没关系，他没有烦恼也会有这个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语言的染污呢，语言染污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些其他的语言呢，和就是说是这个染污法相关的语言，它不是说通过烦恼引发的这些奇语啊，或者说和这个有关的。有些时候呢，就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他也会骂啊、有时候是要骂别人嘛，啊，也不是骂别人，就是他是语言当中呢，就随口带的这个称呼。啊，比如说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一个阿罗汉，一个阿罗汉他就说是他以前很多是若干世他做过的一种，这个长者啊，做过那种好像婆罗门不是什么，反正做过长者，很多世转成那种尊贵的种姓，他就说是这个经常性的称呼别人就是小婢小婢是这样的。所以他到了恒河边的时候呢，恒河边的时候就是说他要过河，他过河的话当时没有船呢，他就喊他，因为他这个恒河女神嘛，恒河女神是女的这样的，他就小婢。驻留，他就说把这个水给我停住啊！我要过河。他威慑力很大，所以说一喊了之后呢，那个水就不流了，他就从那就过去了，是这样的。虽然很不爽，那个什么那个恒河女神很不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再怎么说，就是这么多人恭敬的话，他这个女神怎么就是说阿罗汉叫他小婢呢？小婢就是说是奴仆一样的，因为他以前当过的一个大富长者，他就经常手下的一些奴仆啊、小婢啊、小婢啊喊来喊去的，是这样。他就在佛陀那告状，佛陀告状之后呢，就说这个不能这样喊。这样佛陀说可以，那我就跟他，就说让他给你道歉，就把这个阿罗汉叫过来道歉。那就说你不好，也不能这样说，跟他道歉啊，小婢对不起。他就是这样，他还是这样的。就是佛陀告诉他，就说是什么，佛陀告诉他这个是不好的，让他道歉。他说小婢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说你。但看佛陀说你看没办法，他并不是说什么样不恭敬佛语啊怎么样，他就是这个习惯，他就是个以前当过很多事，他也当了很多事这样一种这个富贵人家的一些长者，这些他就是习惯，他习气很深厚，他不是深厚到那种程，他就是成了阿罗汉的啊。 第一层的阿罗汉呢，他还有这个习气，他不是烦恼，他不是真的看不起你，他不是真的看不起，而且就是那种习惯，他的这种语言的一种这个无明还没断掉，语言的染污还没断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那种，这个是语言方面，还有心方面，意方面的染污呢。一方面的染污，比如有的时候在没有入定的情况之下，他也会迷路啊，等等的，或者就是说，即便是入定的情况之下，他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就是说更很深细的因果啊，这都是属于这些染污。其实我们就说归根起来就叫所知障，就是所知障。智慧品当中讲就是所知障，非染无碍，这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种所知障呢还是存在的啊。为什么还存在？因为它的对治的道不圆满，对治道不圆满，所以说呢说道不明。说道不明，就是说对于宣说究竟之道或者宣说三乘之道，这个还不明了，他不明了，就大乘的法无我空性啊，或者就是说是成佛之道，他就即便是阿罗汉，他还是不明了的。余就是有剩下的，还剩下了什么？剩下刚看的生与意的染污，这还剩下的，这个还没断掉。一方面，平时我们讲哦，他的一种，他的无分微尘呐、啊，或者无分差了、啊，这个还没有证悟剩下来了。还就是说，身体的染污、语言的染污和心的染污这方面的剩余的染污，它还是没有断掉的，仍然是有余的，仍然有余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修故无余断，修故无余断就是说佛陀不一样。佛陀的话就修故，他已经，佛陀就说是在的修道过程当中呢，他不单修人物，他又修法物，他把圆满的空性的修了。修故无余断除啊，把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说烦恼啊，就生老病死的疾病啊，这个病啊，还有就是说剩余的染污啊，他通过就是说大乘的道、究竟的道，完全的休息，完全对治了，断掉了。所以佛陀这个是无余而是，而罗汉呢是有余而是，他是有余的。所以就从这个无余涅槃来讲，平常我们讲就是说是小乘阿罗汉，他有。他在就是说是他的涅槃分两种，当他没有去世的时候，他的涅槃叫有余涅槃。这个是有余涅槃，就是说他的一种五蕴的身体还没有灭掉，但是烦恼啊这些没有了。当他就去世了之后啊，去入于涅槃呢，他就叫无余涅槃了，灰身灭智。小乘智众是这样讲的啊，叫无余涅槃。他们说他是有无余涅槃的，但是呢，如果放在大乘道来讲，他没有无余涅槃。为什么没有？这里面讲很清楚，他也剩余的染污剩下来了。说到不明，余就是剩下的意思，剩了什么？还剩下这些染污没断掉。这个没断掉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学，根本没有修，根本没有学，根本没有修。没有学没有修的原因是他的种性没有苏醒，就是在定业宝论当中啊，就摩诃那么些定业宝论第二个问答义，生缘证没证悟法悟，这个里面讲的特别清楚。内外因缘不具故，内因缘就是他种性没有苏醒，外因缘就是没有大乘三智识给他讲，那他自己也没有学，也不了解，也没有修，就当然也被证悟了。你没有证悟的话，你没有证悟法悟，你断不了这个所知障，断不了生于一的染污，断不了的话，你就剩下了，就有余了。所以你再怎么就是有余涅槃，这样的。那么只有佛大乘才有无余涅槃，大乘的无余涅槃就是所有的都断掉，没有剩下的，没有余下的，对所证的角度上没有剩下的。对所断来讲没有剩下的，他叫这种涅槃啊，这个涅槃叫无余涅槃，这种灭地啊，这个涅槃这个灭地就是圆满的净灭，圆满净灭就是这个才是圆满净灭，其他的不是圆满净灭。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主要是简别超生于阿罗汉，阿罗汉的一种，他就说是这个虽然他是不退是吧，但是他是没有无余，他没有无余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只是从某些方面来做对比而已，其实呢就是说真正佛陀善事果位没有谁能够比，舍利弗也比不了，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只是从某个侧面来讲，也就是说我们再反回头看一下这个三个，反回头我们再归纳一下这个三个啊，三个当中呢，前面我们说从某个侧面来讲善妙而是，就是说佛陀这个善妙而是，从某个侧面来讲和就是说和有学道的圣者是共同的。为什么和有学道圣者共同呢？因为有学道的圣者他可以获得善妙而是，因为他就是说不像他已经超胜了世间和外道嘛。刚我们讲超胜世间外道，他既然超胜世间外道，那么就小乘的圣者见到以上，他绝对超胜世间外道了。他可以通过修止无我空性而到达了一种暂时的有学道的果位。说从这个侧面来讲呢，有学道的一种圣者 和佛陀呢从这个方面有相似的地方，啊，这个方面相似的地方。第二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二个呢，就说是这个不退而逝，就超胜的有学道的圣者。那么从某些侧面来讲呢，阿罗汉和这个佛陀这个不退而逝呢是有相同处的，因为阿罗汉他也是不退而逝的。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从这个侧面来讲哈，从能够断尽的流转的因和果的侧面来讲，阿罗汉和佛从这个方面有相似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所以这里面有相同的地方。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没有相同的了，没有最后一个相同的，因为最后一个他就最后一个就是无欲而逝呢。无欲而逝的话就说什么呢？无欲而逝的话就是那个，真实来讲的话就说是那种佛陀啊，他就只有佛陀还是无欲，阿罗汉都是有余的，还剩下了嘛？说剩下了什么？这个宋词讲得很清楚，他已经剩下了这些剩余的染污，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没有共同的，没有共同，连菩萨没办法共同。菩萨的话，他其实呢，就是为什么这里面不讲菩萨呢？因为菩萨它是一种能够圆满去向于佛果的因，它是因，而就是说是这个小乘道和它是不共的两条路，它不是一样的。它就是说，即便你把小乘道修圆满、修极致的，也成不了佛。那么就是说有学道的菩萨虽然他现在还不圆满，但是他修极致的就能成佛，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是这个不退而逝的比喻呢，就好像就是说这个不退啊，不退就是说是就好像就是说得了这个什么天花，得了麻疹天花之后，他痊愈之后不会再复发了啊，他就像这样一样，他不会再复发了，是这样。只要你得过一次，再不会再第二次，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不退。那么第三个比喻呢，就像这个装满水的瓶子，装满甘露的瓶子一样，它已经装满了，无余，没有剩下了，没有说还有一点点不满，还有一点不满了，这个没有，所以它就说明它的功德已经完全圆满，无余了，没有什么剩下了。一个瓶子装的满满当当的，这个叫做它这个比喻就是无余。佛相续的功德已经完全圆满了，哎，这个叫无余，没有剩下的，证的也没有什么剩下还没证的，断的还没剩下没断的，这个都没有。前面我们讲生与意的染污，它既然没有断，它绝对就是没有办法断所知障，它没办法断所知障，它断得不圆满，阿罗汉也它的证得也不圆满，它也不无法成为变质的，所以这二者之间是挂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断得圆满了，你是证得圆满，你断得不圆满，你证得也圆满不了。所以说就是阿罗汉他自己的一种没有获得一种没有修无余而逝的因，所以就没有无余而逝的果啊，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只有佛陀呢啊，就圆满了三种这个就是说是三种功德，就三种特点只有佛有，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是说大概相似的，有一些，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三昧而逝呢，啊，就是说有学道的圣者呢，某些方面啊有一点，那么就不退而逝呢，阿罗汉呢，某些方面就从不退的角度来讲，从就真实的断尽轮回的角度和佛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就是无欲而逝呢，就只有佛的不共特点了。这个方面也可以，这方面是大概了解，有些地方也是这样分析的，这样的。那么就今天我们学的这些呢，就对于这些佛功德啊，对于这样一种善事啊，就智力圆满方面，就是就在宋词当中讲得很清楚。那么如果我们学这些呢，其实也对我们将来，如果我们学这个菩萨道，我们将来会得到的一种果位就是这些啊，就是我们将来会得到这些的。所以说能够一方面我们了知的智力的佛陀现在的他具有这种智力，其实一方面了知的我们现在所学的到以后的功德就是这些，所以知道这些之后，我们对会修行成佛啊，对这个道的一种决心，他更有目标性，更了解，更了解之后他信心就会更加不一样，因为我知道我对成佛的信心我就不一样，我对修道的决心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对我们现在学习佛法来讲也是它的一个必要性啊，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就讲了这个地方。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